似这样的呢？说的可能是这一类的。
你
在佛教中啊，佛教中的这个不光是精神世界是心，物质世界也是心。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没在这个心外，这就是心中心的这个第一个心，一切都没有在心外，这些全都是心，这些全都是心。这种心叫坚固的心，这个叫坚固的心。我们的思想肯定是融通的心，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能起这个心。你不招他惹他，他自己也在那东想西想。还有就是这一切唯心，这是第一个心中心的心，一切都没在心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这个心是不可得的，是虚幻的。这就是心中心的意思，心中心的意思原因老人就解释过，什么都可以说，我们是师兄弟随便聊聊，就是随便聊聊，你对于佛法呀，对于心中心法有什么想了解的，有疑问的，有什么质疑的都可以说。
这个学生说乱想
啊，你说的就是乱想的这个，这就属于妄心。刚才说了一切都没有在心外，这一切全都是心，说的就是这个妄心，就是这个妄心。其实乱想啊，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和物质一样，这个念头也会随着人家的境界的变化，它有不同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也会影响外面的物质和境界，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这两个总体来说都属于心。像你担心的这个心有想法什么的，有念头什么的，这都是很正常。其实有想法有乱想什么的，就是也不算是奇怪。奇怪的是什么呢？我们被这个乱想啊，我们把这个就是乱想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把这个世界认假作真了，而且我们也把自己的乱想认假作真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头起了很多的烦恼疑惑，在这里就出不来了，就是我们被这个乱想所魅惑了，出不来了，它障碍了我们。其实它要不障碍我们，那你既来吃饭困难眠呢，你饿了，你不是知道你饿了吗？你知道你饿了，你吃饭，这根本都不算乱想啊。
嗯，是。
嗯，这个时候就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好好的修行。
来做这对了，
我觉得你的乱想没有什么关系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些人从小长到大，谁没有乱想过来呀、啊？关键是这个乱想危害了就不好了，实际上都是危害了。有的人他还不知道，有的人知道他被这个乱想害了，这就开始修行了就好。
人都是因为这小事，想不来想不去，想不来想不去，你就是有多这个
纠结。你这个就是属于烦恼，你这就属于烦恼，典型的就是疑惑和烦恼。佛法就是用来断除疑惑跟烦恼的，就是断除烦恼跟疑惑的。佛法就是用来断这个的，它不是让我们多增加一个东西，不是的，就是佛法就是这个病，就是一个药，这个药治什么病？药是治烦恼这个病，就是这个烦恼。你这个属于不知道该怎么办，反复思量考虑，这就属于典型的一种烦恼纠结。我们平时说叫纠结，这是一种典型的烦恼。对于得失的一种顾虑，一种焦虑，一种挂碍恐慌啊，这属于就是烦恼的一个种类。
是的，
就应该呀、啊，佛法就是断这些烦恼。实际上，你要从佛法的究竟义来说，你怎么想都有道理，怎么想它都有道理的地方，它也都有没有道理的地方，你怎么想都没有啥事儿。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暂时需要降服一下这些。有的时候太狂乱了，人可能都变了，都说不好。
人家啥叫烦恼，那打个钱多能吗？
对呀、啊、对呀、啊，当然了，打千座消你这种烦恼小意思，你就不用千座，你百座差不多就差不多了。你百座这些东西都很尽量了，但是为什么起这个烦恼？我们为什么被烦恼所转？就是这个根源在哪儿？百座后面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寻他的根儿，要寻这个贼王，把这个贼王擒住，这个就属于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以后，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就是断烦恼的那个。以后的话，就是有烦恼，他也不断而自除，他慢慢的就是无心中了，就不能危害了。所以说前面的话就是基本上的路子呢是什么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刚学佛的人来说，前面的百座基本上就降服这些烦恼，也就是过了百座，世间的事儿不会给你造成一个过大的顾虑，基本上能够达到这一点。就是百座那变化很大，然后百座主要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要把这个事儿揪个根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佛法又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断烦恼？这都在这个原因里面。
我打电话，
把这个原因找到，把这个原因破除掉，看透了这个本质，后面的就好办了。后面的那个就是签落以后，那就是关照啊、除习气啊什么的，保任啊所谓的这些，或者是无修而修了，那个时候看自己了。先降服，就这么说吧。你有这个病了，先让他止住。比如说你的牙，你牙疼了，先给他消炎，让你的牙先不疼，然后把这个智齿给你拔掉。拔掉了以后，就是说的是以后再也没有类似的毛病了，就是有也不是大毛病了。这就是心中心的牵住。
那是去年我跟大姐，大姐她不是糖尿病，
罚几天，你跟你混了，就是这么说吧，咱就不说前世今生了，你就跟你混了一辈子来说，打几天的那个好点，就是药量有点小，药量有点，你可以坚持，你刚开始打的不好没事，你坚持了，等到过了那个一两三个月，每天做一个小时，做个一两三个月，可能的变化都算是就有点明显了。不管你好坏，你就先坚持着。这件事不光是断烦恼，那么。就是解决的不只是身体问题，它解决的是生生世世的我们那个根源的身体的，是你这一世的是这样，你下一世也可能就是没有身体，也可能是还是有下一世的呀。那色界无色界，无色界的它都不需要身体啊。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根本，心中心法的这个明心见性能够解决根本问题。你要是真的想明心见性，这个中间呢可能会有起起伏伏，在你用功的过程，就这么说，明心见性是一个大便宜。这个大便宜就是比世间上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便宜，它能解决世间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修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在证悟明心见性的这个过程中，它是会有起伏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比如说身体越来越好，一帆风顺了，不会的。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也肯克服它。得有这个时候，如果不是这样，你前路根本就打不完。就是那个群里头，虽然有一些他刚开始修身体好了一些，然后他认为身体是排病了，就是这一些人都未必能做完千座，因为他中间会有一些情况，他要是做了，有可能对身体当时的时候看起来从养生的角度不合适。比如说他没休息好，比如说他明明是腰疼了，比如说他明明是发着烧呢，但是这个时候还要撑着他做，这个跟养生的规则可就不一样了。但是他撑过去他也不会死，而且以后他的身体还会，一般来说过完了千座都是整体来说都是比以前要好的，但是他撑不过去就完了。也就是说你单纯的是为了身体的排病，不可能做完千座，还是扔开他吧。
你有好的几个事情，就是百座，就是做完百座，就是那个好像那种疼痛嘛，就受不了，就不咋就进医院了。本来他们都是癌症嘛，就是。
那他要是继续打下去，本来他就是我们好多的都见过，好多都不止一个两个了，就是说的是癌症嘛，打完了都没死的，到现在活得还好。而且呢，还有的人可奇怪，你看着他就是像要死的样，他就是不死，就他病殃殃的一直都不死，天天看着都完蛋了，就那也不死了，还有
这样的。
我就是高老师，其实我就是本身是这个癌症患者，然后。就是做了百座之内吧，也没什么，也做了百座之内是也是没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开始修心光心的时候，就是说癌症手术是两年了，然后等开始做前座，哎呀，我一直就是在几个月了，我就做前座是七个月了，就是病殃殃的，就是半死不活的。
治病的该治还是要治，该治的病就是说你坐下了就像是饿了还要吃饭一样，你这个身体让自己少受点挂碍什么的也是好的，该治的就治。但是在修行这个角度，从修行这个角度要解决根本烦恼跟疑惑，要明心见性，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就要扔开这个身体，还是要扔开这个身体。当然了，你要是实在担心，你不做试试也行。
我不会放弃这个。
不会放弃，我可以说你先做就不会死。先给你吃个这个，然后后面的话你该治的治。另外一个也有一些方便法，你比如说像大杯水啊之类的，还有另外的，就是那个就太占时间了，比如说消除一些重病业障咒，那个就比较占时间，可能也要做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要做一到两个小时，但是这些都是辅助。这个身体的因缘各有因缘。
我听老师说只要打千座就不会死，老师说
对。我这么说是对那些就是担心的死的人，
所以我们就相信
吧。实际上呢，那个真打下千座的人，他本身他这个话对他来说不稀罕，因为他无所谓死不死了，他只要活着他就要打，是这样的。
是，只要活着就要打。
那你就不会死，放心吧。
哎呀，主要是这个疼痛难受。
疼痛难受的你就去治疗，别在这个疼痛上太耗你的心思，知道吗？你听懂我说的没有？就是从医疗的角度来讲，别让这个疼痛耗了你的心思，耗了你的精神。你这个疼痛的话，有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止痛，就简单来说。
止痛我是很害怕，是伤肝伤肾，因为我
这些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定的了啊，对对对，这是你自己定的。
所以我对那表面的那些
佛教中也有一些，就是刚才说了有几个方便法，稍微的缓一缓。还有一个，你这些疼痛，你要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话，你要是修心中心，疼痛稍微能减轻一点，但是他下了之后可能又疼啊，对，就是这种情况。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说的就是明心见性。
这轮回多少世了才遇到这个正法了，肯定是要坚持下去啊。
行，你能坚
一天也不想来轮回了。
有这个想法，你就这么做，没关系，你就这么做。至于那个坐下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修心中心，有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不是你像你说的那个难受，那是属于翻种子，翻种子有的时候是心情，也有病。就是病，它会翻病根儿，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它就是原来的这个病，好像看着不，好像没啥事儿了，现在怎么又复发了？会有这种情况，翻病根儿。这个时候呢，你有好的医缘了，有好的这个因缘了，可能那反倒还容易把它治好。
嗯，反正我就不担心。
也就是说他对，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翻这个病根儿了，翻这个病根儿呢，你就借着这个机缘，就是有两条路。第一个路你就撑着，你就根本就不管他，没有心思管他，你反正就要打完千座，这是第一个路。第二个路就是说，如果有简便的、顺便的那些的，就是有这个姻缘的话，你就人也可能正好能够找到一个，就是能够治的，哎，这个病慢慢的就往好转了。
嗯
啊，这就是这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你死活撑着，你千座那也没事儿，到时候千座后就全部精力都用在治病上，好好的去寻医问药，这是一种的，这一种的也可以的。第二种呢，就是说，就是碰到了你就去治，哎，正好的，没准的，不管咋的，这个病就开始好转了。就是病根也算是一个，
总体来说还
是也算
是
一个翻种子，也算是翻种子，
是。
虽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个体质根本的改变也不就是别幻想，就是跟别人一样活蹦乱跳的那一种的，不是的，就是他天生的体质如此，他天生就是这种体质，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就是得了癌症的，人家心中心迁座了，到活到现在好好的那种的，那他体质相对来说也比别人还是差一点，还是弱一些。我们深圳就这么说吧，我们深圳的师兄里头就跟我一批修的就有仨得癌症的。都仨都是癌症的，到现在都还活着呢。我是2005年修的呀，那三个人，一个现在专门养生，还有一个是干啥的，还有一个反正每次做义工什么的，就是怕冷啊什么的，反正也他们三个是病友，经常的，还有一个是胃切除了，后来全身心投入工作了，还是什么什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什么什么总工程师什么的，那相对身体还是会弱一些，但是也不耽误什么。
哎呀，怎么能忘掉这个身体？
不用忘掉身体，这个身体就不需要忘掉，它不干扰你就行了。你为啥要忘掉？你要想忘掉它，打个麻醉就忘掉它了。
如果想忘掉，是不是也是一种妄念了？
当然了。他说的忘掉是因为他疼，这个事儿是因为他疼。疼这个事儿的话，该治疗治疗，少分点精神头在忍疼上，我觉得是好的。要不然这个疼，他就比较占精神。在这一块佛法呀，就是这种的，就是有很多的，因为疼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它会给人带来一些是觉受上的不舒服，就引起一些烦恼啊这一类的，就是佛法中是有方便法，心中心也是有方便法，有不少呢，都可以试试吧。但是呢，就是总而言之，还是直接的去治病，尽量的，要我的意思是尽量的减缓这个疼，先弄这个。至于那个病什么的，那个可能那你自己再看，减少这个疼，这精力啊就不用耗在这上了。
不是减少这个痛，减少这个痛，它止疼片是咋回事？
那就是具体的，他会，他们这些病友他们会有办法的。
不知道是怎么说的。
就是减少这个疼，你问医生啊，医生会那个的。
哦。哎，有意思，医生可以啊，大家减少这个疼痛，是不是？
哎呀，西药太难吃，就在那切开放了。
你像我们就是打坐的这个腿啊，就是腿疼也这样的，你坐上的那个光腿疼，你就在那忍念咒，没有心力去念了，没有那个精神头去念，没有那个心力去念，光跟那个疼做斗争了，光跟那个疼做斗争了，那也不太好，所以说就不练腿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疼坐下的那个，如果也是这样的，也是你自己看。
比如说
你说的这个病痛的疼，你要是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疼成了一个事儿了，你也不注意别的事儿了。他们要仔细的问问这些人，他没有说，他各有各的事儿，各有各的事儿。他看起来疼上这个地方，他没有这个事儿，他有别的事儿，他 他说别的事你都顾不上，你说呀，他那是啥事啊？都是罪恶的事，这都是都属于烦恼的一部分。
哎，每个人都有事儿，我感觉，都有自己的烦恼。
还有就是我老是就是打坐的时候，这个腿压到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打到一个小时的时候，这个腿有点麻了，但是这个麻还能止住，也不是太麻。
就是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实在疼了，腿实在疼可以换腿，你自己干吧，不做多余的分析了，就这一句话，别在这上再大做文章。
啊、
哦，
知道了。
嗯，所以整个疼的情况下。你分析
还有一个你这种情况呢，我都不知道你疼到啥程度，就是说有的时候人疼到难受的时候，他就对生命都失去兴趣了，这个你自己看，如果是你觉得就是说的是还是要明心见性，还是要做，你就按照治疗的去做，如果真的有到的受不了的那一天，也有方法，就是早点走也不影响休息，你自己看没到那个程度就老实的打铅坐，有的他实在受不了了，那就先不打铅坐，直接先走了吧，走了换个身体再说，就那佛法心中心法也有方便法，都有的，他们实在受不了了直接走也有方便法。
哦，这种他不是这种的
那就另外一种的，那就是这种的吧，就是呀，就是这种的，忍一忍吧，该治疗，刚才都说过了。
我说是不是业障多才怎么样这样
的？每个人都有业障的，你要这么说，也就是每个人在成佛的道路上，就明心见性这么大的便宜的，就是你只要是弄别的，你不明心见性，你可能显不出来。你要是为了求明心见性，你肯定都有困难的，多少都有一些困难，你要克服了它，你不克服不了它，你一帆风顺的明心见性，这个明心见性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你不知道它的珍贵，你知道吗？我说好，这个就是佛性了，你走了，你不用修了，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那难道你真的疼了妻离子散了，你知道这个也没有离开过，那个时候的心就不一样嘛。你就像那个马祖，他其实他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他快要病得不行了，大家都去看他了，大家都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已经都病得都不行了呀，要不然大家不会去看他的，你佛教的人谁生这个事儿没事去看你啊，那就是他快不行了，人家问他怎么样啊，他还说呢，日念佛月念佛，就是我们不相见了，那也是大好一尊佛，他放的是黑光，那叫月念佛，那就是说我要死了，但是我要死了照样有我放的光芒，那是黑光，你们还见不着呢。那就是说的是他的那个就是对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对于那种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所谓的不好的什么的，在他那儿都没有事儿，都没有事儿，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死也是佛性的显现，在他那就是你来看我看啥呀，我要去做月念佛了，你们不用来看我。
我听杨英老师说，他说像那个修行的人，比如说那个，就像我这种吧，就是难受、心慌，就像地狱。他说那个也就是让你过，就是感觉那种地狱到了，就众生吧，就不再就是。
你是受他的影响了，你把你的难受、心慌跟地狱联系起来了。我们现在面对面的说，我就说你就不要看他的了，他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佛教的修行。他那个修的是啥不知道，你就别看他的了，你别看他的了，就是你那个难受啊什么的，你别跟地狱里，你没有去过地狱，你咋知道你那个是地狱的感觉，你没有经历过你就说是地狱，地狱也不一定是那样的，因为我就是说不知道你难受是难受什么样，但是地狱它是有的说啊，你就像那个恶鬼啊什么的那一类的，那他就是他想喝这个东西，他一喝就变成了火，然后他再想喝一喝又变成了火，那是地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那种煎熬，是这样的一种啊，是类似的，你的那种难受就是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也未必是地狱的那一种的，你别这么联系，别这么联系，没有必要这么联系，难受了就忍一忍，没什么的，没事的，就那样，那么难受了他的心也不肯转变，那些地狱人的心就是很刚强很刚强，我们的这个就不是这种的，不是这一种类似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很刚强，刚强到都是那么苦了他还不肯转变的那一种，不是这种心性。他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让你体会地狱众生的苦，是吗？
不是，我那个原话我忘了，不是这个意思。
要是打坐的时候，那得要
就等一下，就是这个难受的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个实质的东西难受，这是一种实质的东西，你对它坚持的厉害，你得不着它，或者要失去它了，这就很难受，很难受，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就属于翻种子，没事的，你别在意它。既然没有事儿，你当个事儿干啥？就难受就难受着吃饭，难受着打坐，没有关系，让这个难受跟你一辈子也无所谓，就这样吧。
嗯，没事，就是也能吃饭，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
你现在一说又感到难受了，何必呢？忘了他吧，我看没事儿。
谁难受了？人家老人讲的，那个难受的是谁呀、啊？谁难受了？
谁不难受？谁知道难受啊？
不是佛性吗？
就这么想，能抵住难受吗？能抵住难受，你就这么想也行。要我说啊，就是说你也不用这么想，就随便他，他难受就让他一辈子一直难受，就难受着吃饭、睡觉、打坐。你说这就让他一直跟着你看看，他能一直跟着你也行，不是个什么事儿。那你说你的，
嗯，就是腰疼，腰疼就是平时如果累的一累，他就会腰疼的更厉害，所以打坐的时候就经常想这样往前一点或。觉得这个脊椎会放松一下。
首先啊，就是我们打坐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姿势，你就是一般的打坐的人都是微微的弯腰的，你别以为打坐就要直着才行，没有这个打坐，我们主要就是解手印持咒的，这个最关键，所以那个腰怎么割都无所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腰有救急，第一条先不要练腿子，那腿子变得厉害，那个腰就不受不了。第二条就是你那个腰后面，你要是腰有救急，可以腰后面这个地方，腰眼这个地方垫垫子，靠一靠，微微靠靠也无所谓，不要靠背就可以了。
不要靠背
啊，对对对，
靠个腰下
去啊，对对对对对，这就行了。再说第三点，就是打坐的时候你不要考虑姿势，你打坐的时候就念咒这回事，你管姿势干啥，只要你的手印举起来了，你的咒语念着呢，那姿势啥样的，我们没有人调整你的姿势的，你东倒西歪的，你左扭右扭也没事的。那老师还说过一句话，那藏密的那些佛像呢，还那扭的还比我们扭的还厉害呢。
那个龙树菩萨就是游戏坐是吧？
游戏坐是什么坐呀？我还不知道，
就这种
啊，你说是这样，那你说观自在菩萨的那些，那这做法是那样的，但是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正襟危坐的那个腰也是扭的，它是左右斜扭的。
对，
坐上就是只管持咒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打坐的时候，那个心念耳闻，这个心指的是？
你是在修六字明还是在修
六字？
啊，再修这两样，轻松吧，轻松的念。不要想那么多了，轻松的念，就像我们说话一样，就这样念，轻松自然流畅的念，你知道你在念就行了。你虽然修六字明，但是也是心念心闻，你不要考虑是用什么念，你就是你出声不出声，嘴动嘴不动，你关耳朵不关耳朵，它都没在心外。心念啊，心闻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这个，你不要再考虑什么是心，没有必要。你念了，你知道你在念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不管你咋念，你在念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
念咒的时候就那个嘴不动也行吧，老师。我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心里面念，
可以。
嘴如果
嘴唇微微动，它不容易困。嘴唇微微动不容易困，但是你嘴唇微微动，时间长了快入定了，那个嘴也是动不了的。这两个都没有大事，只要你念了就行。你主要你像你不动的就注意速度，速度慢了要调整。
我这个手这个地方稍微错。就是
你尽力就行了，你尽力就行了。
有点
不上，
不在正过程上，就是
行了，这样就行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可以哈。
能正了就能对到一块，就对到一块；对不到一块的话，就那样。
稍微有一点错位，但是、
哦、好吧，
都连着。
那就是行，那行。还有什么都可以说说聊聊。
嗯，郭老师，就之前我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为了让自己在世间就好过点。
这个太容易了，这个不难
啊。就我之前就是很有很多念头嘛，就各种各样的念头让自己就很痛苦，当然就修着修着就好很多了，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应该是去追求了生死，让自己在世间好过点，我觉得这个追求它是没有止境的。
那当然了，那当然
错的。
你是修的是心中心还是六字明啊？
心中心。
那心中心，你不是都说了不求雨果吗？不许追求世间好过。
其实自己还是追求雨果的。
你不能说追求雨果，应该这么说吧？你就是有的时候难免还是有这个心，想占点便宜，想觉得哎呀，还有一种幻想，我是不是用一种什么生活方式，我以后就能走向幸福了？这都是你的，哎呀，这都是就是说错误的、虚幻的。如果是真的有那种生活的，比如说就马云爸爸那样就可以了，那根本都没有必要佛出来说佛法。佛出来说佛法，并不是为难世间人的，就是这个事儿确实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其他的都不行。就这些人他还不知道，他还可怜的还不知道这个。嗯，你像你这个，你要是想得根本的，那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再加上不求雨果的念着，其他的就是有这些想法的话，你尽量的别让自己有，这不就是关照吗？尽量的就别让自己有，你就这么说吧，在心中心这个地方上，你也想让自己世间就前面的时候，你的世间烦恼浮的就很快，百多内就没啥世间烦恼了。等到后面，你越想世间过得好，你世间过得越不好，你干脆你别想了啊，你就死了这条心，随随便便去他妈的吧。要是从不是佛法的角度，你要是修心之后，你这样你还能更好。说的还是世间的角度。 当然了，这样的是更容易明心见性。
就现在就是才开始有这种要追求明心见性。
多少做了
这种念头
啊？多少做
了？打了两年了。
啊，两年了，没事没事，没关系，那再做多做几年吧，再多做几年吧。那就说说吧，明心见性这是怎么考虑的呀？见了什么啊？明了什么呀？考虑考虑这个，没关系，回头再考虑，等到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再说说。还是你不敢说呀？还是你不敢说呀？
我就看到老人的书里，他讲的就是要断私货嘛，断了私货，那个生死才能开始了。
哦，你要说这个次第啊，要是从严格的教下的次第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小乘四果，小乘四果就是断了见货私货，然后呢再进入初地。要是严格来说，教下来说是这样。那要是教下这么说的话，就是断了见货私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了了分段生死，但是他的变异生死还没有了。哦，就是严格的意义上是就是教下标准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说见货跟私货，大概有我们心中心的立场。我觉得老人很多开示里面说这个见货私货的时候，这个见是指的是根本见，根本见也就是明心见性，就明心见性它也可以很低，它不一定非要很高，它可以很低，就是明心见性的根本见这个地方上你立住脚跟了，可能私货微细的还有，微细的慢慢断，但是也不妨碍了。就是这么说吧，假如说你没有断生死，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那就是还有习气，那就是七返人天也没事儿，就生死不是彻底的了了，七返人天也是习气也没事儿。还是这个私货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还是就是关键的是这个根本见的转变，根本见的转变。其实就是明心见性这一个事儿，没什么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话，在迁座内是可以明心见性的。迁座的主要的作用并不是明心见性，迁座的主要作用把明心见性也扫得干干净净，那才是真的明心见性。
就是经常还是会忘记，随着那种世间的念头，
你就是忘记的那个是什么呀？就是忘记了什么呀？你再说的清楚点，没事儿，咱们现在就探讨嘛，没事儿。
就这些念头哈，跟我不应该随着这些念头走，就这种，
不应该随着念头走，应该在关照的初期，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这么说吧。第一年可以用这个方法，要我说，我就自己善加了。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关照说的可活泼，说的也很多，也很详细。到了齐老师这儿呢，他就是说的，他说自己也有一个就是很冤枉的一个，就是他总结了一个关照三部曲。齐老师说这个现在是瞎说的，有的时候你们别老说这个三部曲，但是老师的总结有老师的精辟之处，就是齐老师总结了关照三部曲，你听说过没有？啊，对对对对对，关照三部曲，要我还是有一部更祸害齐老师的。我觉得这个关照三部曲，你就应该用在关照心中心的这三年里面，大概差不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三年这心态呀、啊，这大概是这种心态的阶段，应该是这样。也就是现在你还老想着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只用这一种关照方式是不对的。那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去哪儿了呢？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就是一觉，他就没有事了。为啥没有事了？那个都是梦幻泡影，都是空的呀。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老是忘了他就是这样，你凛然一觉的时候啊，你凛然一觉的时候就是那个提关照这个事儿忘了，还有刚才你没有提关照你都忘了，你很懊悔，把这个也扔开的也空了，这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什么忘不忘的，忘了就过去了也没事儿，你就是你记得关照也没有人说你好，过去的它就是不存在的，好吧，从现在开始就是看脚下就行了。还是应该谈谈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理解，我觉得你不能老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
哎，今天好像谁发了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我群里你发了是吧、
我没看，我都没看、都是他们弄的
啊。那个什么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
这个就是说佛性的呀。
啊，对呀、
啊。这是说佛性的，佛性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么说吧。佛性的特点，你要是简单来说的话，佛性的特点是无，但是它也是有。哦，这就叫无，就体现在一念不生，有就体现在了了分明了。这个了了分明啊，怎么叫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那不就是你能看见吗？那不就是你能听见吗？那不就是人家掐你你知道疼吗？要不然你分明一个什么东西呢？但是虽然分明了一个东西，它并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所以叫了了。了了就是了了就是还是有点强调一念不生的那位子，了了这个地方上就是孤立的，它不是依靠什么存在的。就是你看那个临济祖师也有一句话叫历历孤名，跟这个很像，所谓的历历孤名，历历孤名就是前面的历历就是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但是呢他不是个傻子，这 这个就叫做简单的来说，就是有和空，空有和无，有和无，就像是《心经》里说的，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这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你要是再详细一点说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也不断灭。这个不断灭正好是诸佛之所护持啊。但是在老人这儿，他就总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了了分明。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些人呢、啊，大部分的人他是
把念头当成了了分明吗？
不是的，不是的，他我觉得不是说是把念头吧，就是尤其是过了千座的这些师兄。他觉得他自己见性了，他老是说我问什么是性啊，他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就背老人的话。他实际上的话他落在哪儿了？他落在那个他忘了前面那个一念不生了，他只注意那个了了分明，
既没有念头也不落断灭。那个我这样说已经不是了了一念不生了，
你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形容
啊。
这个既没有念头这个地方上啊，还有另外一种的说法我觉得比较好
啊，
就是本来就没有念头，
本来就没有念头。
对，要是说既没有念头，这些人呢、啊、他就想着我断我断我断，他就落到了断灭里头。这个没有念头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契入，好有一个契入的当下。但是仔细的来说的话，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地方就是从来就没有生过，这些地方根本就是没有生，现在的这些就是无生，就从来都没有生过，现在也没有生，将来也不可能生。
我们听不懂的，
我生不灭吗？我现在不
是我知道，但是你他说那个是让东西，我
听不懂。你会有其他的侵入，你不一定要从这个侵入，你会有其他的侵入。你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很空灵啊，打坐的时候很空灵，好像是好像都没有了，虽然没有了，但是它并不断灭，可以从其他的地方，不一定非要从这个角度。
我现在打坐还是妄念纷飞的。
哎呀，我不是让你说那个妄念纷飞，你看看一念不生不是跟你那个打坐的妄念纷飞对应的，这个是说本质的，是说本质的。你这个打坐不是考虑妄念纷飞，就是你现在尽管妄念纷飞，你还是在打坐，我看你很好，应该这样说，你妄念纷飞一点没耽误你打坐，
没有，
这就行了。打坐不要关心妄念纷飞，打坐就关心咒语跟手印就行了，别失去咒语，别失去咒语就可以了。我看你倒是可以，这个妄念纷飞也接着打下来了，挺好啊。
关照也不是关照，就是别人说就是关照。
我看也更好，因为你放下了关照了。我要我说，怎么叫做会关照呢？你听谁说会关照了？会关照这都不对了。关照就是去掉会和不会，知道吧？发现自己又在找会和不会了，就扔开它。什么会不会呀、啊？这就是关照。关照就是休息，就是休息。
有时候吧、就是，
世间法上也要休息的，不光是佛法上休息，世间法也要休息的。歇。当然了，该做做。
有时候跟着念头跑了一会儿了，发现的啊、哦，我又说断，就
这个时候啊，你要注意断的时候，不仅要断这个当下的这个跟念头跑，也要断这个我跟念头跑了好一会儿了，这些东西也一块断，要断都一块断掉，还要断掉。我现在终于关照了一次，这些东西全断，这一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许留任何尾巴。
哦，
断就是这个意思，不讲理的，不留任何尾巴。
其实说了就是还少找事呗，是不是？就是不要
我要我说把这些也断掉
哦，
临命终时就死吧，那能怎么办呢？你看弄那么多事儿干啥？该死就赶快死吧。你说呢？那些人都是事儿多了，越弄事儿越多，越弄事儿越多，好像这也不行了。那临命终时该死就临命终就是快死了，快死了就赶快死吧。
我家里就是我家人有修净土的，就是他们就说念佛。然后在我就在我们不是修净，我们修心中心的，是不是
先修心中心的就是该死就死，
该死就死。
对对对，走吧走吧，赶快走吧，要不然的话你折腾别的那些人。
念佛也对，
就是要给养着家里的人，不念不念当当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这。
我不知道，他说的好像是自己那不是有慈氏咒吗？慈氏咒吗？
那个
慈氏咒。临命终时，我们走了以后，不说临命终，我命终以后都在那院儿。
黄渤有个开示啊，黄渤断义有个开示、
嗯，
就是临命终时，呼吁菩萨、佛菩萨像来，连这个都不能去。这是黄渤断义的一个开示，我当时看过。
哦、我是印象不深刻。
连这个都不能去。
你说的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你有这个，我告诉你有这个。你这儿就不干净，我告诉你，还是生死的根本，知道吧？
也别想了，你看、
啊、
我说死就死吧，是顾不上这些干净不干净了，赶快死，顾不上了、
啊
嗯。要求太高了，人家又有负担了。你这样，你就念慈不行，就修慈氏咒嘛，慈氏咒，临命我们走了以后都去东山那院啊。
我修的是那个往生广咒，
去慈氏咒吧，去东山那院吧，老人在东山那院，老人说我们都去东山那院，好到将来跟他下来度生，老人说过一般都是去东山那院，你去往生广州也可以，也可以往生广州，到了那儿什么八大菩萨会送你，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也好。
希望极乐世界，
希望极乐世界就是往生广州，
希望极乐世界就是往生广州，
往生广州
不是念阿弥陀佛就
那也可以啊，
去吗？
那个也能去啊，往生广州也是，
阿弥陀佛就能去，
往生广州是暗号，是暗号，
这两个都能、
啊、往生广州就是像对暗号一样、啊、对暗号就对上去了。
那慈氏咒是也是天天天天念吗？
慈氏咒摆坐以后吧，摆坐以后念、啊、
现在都可以念、
可以的，可以的，这就是双保险，就是修着心中心还担心我这临命终时怎么办呢，就是这一类的，就给他一个双保险。
郭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原来送了个金刚经吗、我现在打铅座了、可是我就是早晨两个小时的铅座嘛，完了以后我上午就是一个小时的金刚经，这个冲突不冲突？
你念那个金刚经心咒不是更好吗？这个喷到瓦地那个有没有？有没
有？
有，
我已经
啊、对，
每天都在念
啊、对，
就是每次念完一遍，念一遍那个，就是说我因为我原来
不冲突
哈、因为我原来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要送够一万遍。
哎呀，你这个一万金刚经要送够一万遍，那快了吧？
这才五千多遍，
五千多遍，那不是喷个巴蒂那个一遍等于多少遍呢？一遍等于好多遍了。
可以代替、
不是他不送完那啥、
啊，
不是问题是啥，你知道吗？他不送完，他心里难受。
不是那个彭格巴蒂那个一遍就是多少遍，他已经说了多少一遍、
那个也不行。
那个是经理说的呀，那个是佛说的呀。那是佛说的呀。
那个他送那个，他心里主要他心里。
那你心里这个就看你信不信佛的了，那他信佛的够了。
你自信。
还有一个，
你啥意思？如果念那个的话，会不会说我要在菩萨面前发誓了，就不算数了？
这个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你不是念着这个彭格巴蒂就等于是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是不放心，你再继续念金刚经，绝不冲突。还有一个第三个，你这个修心中心，我们坐下这么关照，这实际上是对金刚经最好的诵念呀。这是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你能有今天修心中心，完全都是你的念金刚经的效果，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已经达到效果，你现在去需要把这个效果再提升再升华，本来是好事，你还在想回忆以前，担心以前做的不够，不会的，也就是实际上你心中心的，你金刚经的一万遍已经够了，你要不够你不会来修心中心又这么相气，你知道吧？实际上你修心中心的这个是本质啊，是心髓啊，你看看金刚经里说的都是啥呀，金刚经里说的全都是这些本质心髓，你现在正在接受他的义理，按照他的义理去行持，这可是真正的意义上的诵读啊，这可不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口诵心不行啊，这可不是啊，实际上这才是的，也就是这么说，老老实实的打铅座下座，就这样去按照心中心的这样去关照，这是最好的诵持金刚经。
那就是说，
这
我可以把这个先不念，完了以后可以加
座。我不认为你不念，我认为你修心中心才是真正的念。
我认为我就遇见您，就是因为诵金刚经的这个福德吧。
啊，那就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你诵了金刚经，所以你能遇见心中心，不是遇见我，你不遇见我也会遇见别人，就是这样的因缘。
佛的引领嘛，就是
对，
是这样的。行，我知道了。
所以说，在我们的心目中，你已经诵够了。你已经诵够了、
哦、
这个我们观照每天说的观照是啥呀，观照就是说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并不是没有这些事儿，也有疼也有难受，也有对世间的需求，还是不留恋，不住它，天天提醒自己别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这就是我们的观照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观照吗？
对，
我们的观照就是这个，
就是
我还接触过一个人，有一个山东的，他都没有病，他就怎么检查都没有病，但是他一疼起来就难受的要死。有一个这样的，那就可奇怪，他当时就是难受的要死，很苦恼，很烦恼，他好像是肚子的问题，就是但是怎么反复检查都是没有事儿，但是他一难受来就死去活来，就那他也修完铅座了，他当时也说，他说哎呀算了，死就死吧，我要修铅座什么的，最后铅座也修完了，现在也不联系了，也没再说死去活来的事儿，也就过去了。
我辞职我没念，我念不好，
不是念不好，你还是你不大想念，哪有什么念好念不好的？
我看那个抄的那个、
你是想念往生广州是吗？
这抄那个跟那个元元老人
也没有说一定要念往生广咒，没事儿没事儿。第一个没有说一定要念往生广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慈氏咒是老人嘱咐的，老人嘱咐的别忘了，就是念慈氏咒，将来要上了多少天还要跟他一块下来。老人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你要是真正的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要是双保险这个事儿你还现在不担心的话，那也没有说一定要念慈氏咒。慈氏咒并不是新中心法正规的里面的仪轨。就是这样的。第四个就是说到你说慈氏咒的那个音声啊，你听着录音你就按照录音念就可以，这就是正确的。另外一个你看到了文字你按照文字去念也是正确的，这两个都对。这个咒语就是这个口耳相传，口耳你相信这个口耳相传的就够了，那个都是很长很长的，还有老人传的其他的大光明咒啊都是比较长的，你去那么细节上抠的，多少的有人念的细微不一样，他们都能生净土，都能生东川，没事。
这不一个地方吗？
好多好多的地方都是净土，每个净土各有特点。我们这个净土就是得苦，苦一点你才肯回头，你修起来才猛力，而且你这个猛力用在苦上就能显现出来，就能让这些苦不成为挂碍。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净土就是好像看起来不顺，但是它修起来特别容易有成效，特别快出成果。每一个都是净土，净土的特点都不一样。然后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净土就特别的跟我们这个净土完全不一样，就是它就是那个一般比丰润平淡，平坦的很，不会受苦，特别特别的幸福的那一种，就不是幸福就是平坦啊，平坦丰顺，就是这样的。对对对，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挫折多，高高低低，忽上忽下，它就是这样。比起来的话，它就是，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土的这个众生啊，有一类的在这个土就能安住在这儿，就是去修行；有一类的众生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一类的。就羡慕那一类的，就稍相对来说显得多一点吧，显得多一点吧。他嫌这个世界太苦了，他不能安心修啊。这是有这一类。那么兜率净土的，他的特点跟西方净土又不太一样。他的特点就是离我们这个世界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然后上他那儿的就是五善，基本上是要修五善的多一点。就是他有个条件，就是到那儿的，就是西方净土的很多的他是不善的人，他忤逆重罪他也可以生，但是兜率净土的特点就是他基本上都是善人到那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近，他就在兜率天，兜率天就还在欲界天呢，就是还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欲界天呢。
不是兜率那
我们这儿的一年相当于他那儿的一天。
如果不念这个兜率真言，这个
慈氏咒，
慈氏咒还有那个往生广咒，就什么也不念，就是如果就是打过签字以后，就是明心见性以后，就是不用念什么咒也可以往生净土吗？就这个，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个咒啊是一种，但是那个心心相应的那一种的才是真正的往生，而且这种往生也不是指的临命终时啊。这个净土就是我们修行人本身就应该证到，这本身就是不应该死了，活着就应该证到，这就是净土，心净则国土净啊。所以本身就应该证到的，不是要往生才能进证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是最好的，最好的他就不根本就不用念。
嗯。
但是念了也无妨，念了多走点脚力也没事儿。大年初一是这个都这个弥勒菩萨的诞辰，也是元音老人圆寂的日子。元音老人以前就跟弟子们说过，就嘱咐过，一个是别忘了念慈氏咒，怕这些人修完了签字都不知道也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元音老人呢，他以前的时候就嘱咐过大年初一要念慈氏咒，就嘱咐过的。元音老人说的就是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以前的时候还不是就是这几年疫情，就以前的时候大家大年初一都要去拜年，忙啊就忙。他忙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没有空做，他在家修半个小时，可能对他来说都就是那一天顾不上。元音老人就说，你修半个小时慈氏咒，再加上一个半小时的心中心，你搁在一块儿做也不算断做。就是你万一时间特别紧，你就是实在抽不出两个半小时，那么你两个小时中你这心中心那么也就是可以减到一个半小时。在后来的时候我没有注意，我直接把这个发出去了，人家就骂齐老师，说齐老师断坐，赞成人家断坐。后来齐老师说，元音老师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没有时间了，所以你没有时间的时候，这两个小时你要抽半个小时去念。可见初一念慈氏咒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就不管你往生不往，初一让你念你就念就是了。具体的不一样的就刚才说了，西方极乐净土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平坦， 它的特点是寿命非常的长，非常非常的长，在那里的寿命相对于我们这个地方的寿命，我们这个地方寿命太短太短了。刚才说了，兜率内院一天相当于我们一年，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相当于我们这儿的54亿年。
哎呀，这个具体想了解那个西方什么样看净土三经，想了解那个弥勒兜率内院的看那个什么经啊，
这个
当来下
兜率上升经，
上升经，
弥勒上升经，这个没事，他问的也暂时的说一说，就是他这个一天相当于我们这儿这么多年，所以我们这儿的就是来回的就几次的这个正果正的快，它力量大，但是那边的就很平稳，他一天都那么长，何况他的一生呢？他的一生就很长很长很长，他那个一生相对于我们这儿来说，就相当于无量寿。无量，所以他那个一生决定能挣到八地，他就是那个一生补处就是这么来的。特点来说是这个特点，就是有的人他喜欢到平稳的地方他就去那，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到这种地方来历练的这种地方呢，他就来这儿，是这样的。娑婆世界的这个特点是这个。那么兜率净土呢？兜率净土就是他善，第一个善，第二个他说法比较直接，就是兜率的，就是那个弥勒菩萨不是有一个偈吗？这个染有生死净无一时染一至净，染有生死净无住
佛。
啊，对对对，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偈子。最早的时候的，我印象里面呢，我考察的佛教资料里面，在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净土宗可不是往生西方啊，净土宗就是往生净土、
嗯、啊，对啊，
啊，对对对，那是叫
唐朝的时候流行往生兜率，啊，有一段时间是往生东方净琉璃，
对，
近代是流行往生西方，往生净土就是一切净土啊，不是指。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最早的净土宗就是这样的，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叫慧远吧，慧远，
慧远
叫慧远还是叫
慧远？
慧
远，慧
远，
是那个西方净土的祖师。
西方净土的祖师最早的时候就是战乱，大家没有地方去了，闭在庙里面，这些人也没有基本的佛教知识，啥也不懂，怎么办啊？他们闭在庙里头，就叫他们念南无佛。那个时候念的不是南无阿弥陀佛，就叫他们南无佛，这是最早的净土宗的修行方法，就念南无佛，就这么念，就这么念，就这么念。后面呢，慢慢的就是细化成了这个西方净土了。他们还挑出来了几本专门描述西方净土的。但是实际上，佛说净土可不只是西方净土，有好多净土也说了这些往生净土的方法。这是说这一个，另外一个唐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主流的文化的主流，就像白居易一类的，他也是发愿往生兜率净土。那个时候都是去那个兜率净土去弥勒菩萨那儿，那个为了这个呀，那个武则天呢不惜就是把弥勒菩萨雕成自己的样子。你看那个龙门石窟去到那儿都知道这个传说，那个都说龙门石窟那里的弥勒佛雕的就是像武则天似的。那后面的皇帝看着很不舒服啊，很难受啊，一看着都不舒服，看着这佛本来是信佛的，是中国的就是历来的传统，但是他一去礼拜佛像是礼拜那以前的皇帝似的，他看着很不舒服。这个兜率净土存在的条件就不行了，你再这样，所以就赶快换成别的净土比较合适、啊。慢慢慢慢的，其他的净土慢慢的就换了。
那个是卢舍那吧？洛阳那个。
他的那个有个很有名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弥勒佛。
乐山那个是。
弥勒啊，乐山的那一个，乐山的那个是应该是最正规的弥勒佛像、
啊那个。
但是我记得那个哪儿的那个。
洛阳那个。
洛阳的那个龙门石窟里头是有一个弥勒菩萨像。
啊，有一个弥勒菩萨像、
啊。那个弥勒菩萨像就是按照武则天的那个相貌去弄的，那些。
那个你说那个是那个卢舍那是按照那个武则天的弄的。
是吗？我记得是有一
个
弥勒菩萨像。
那个比那个小一点的那个是弥勒菩萨。嗯
反正就是武则天那边的人，就是那时候的朝代的那个人，他愿意暗示武则天就是弥勒菩萨再来。武则天好像大致的意思也允许这种暗示出现，这就把这个兜率净土给一定程度上断掉了。后面的人就不喜欢了，你不能跟皇帝跟弄到一块儿，不合适了。后面他慢慢断了。以前的白居易他们都发生，就像白居易这种普通的人，他也发愿往生兜率净土。
有一天我听说是开悟的人老师，
那是后代的禅师们，他去兜率的多啊。像虚云老和尚呢，他就临命中，就是他觉得身体不好，他就有这个因缘，就是到兜率天得见弥勒菩萨啊，就有这个弥勒菩萨也给他们说法呀什么的，他就有缘，他就是入定啊，就是到兜率天了去见啊。所以说有这个说法，禅师往生。其实真正的禅宗这里就不谈往生。禅宗这里就不谈往生，你要是非要说往生，禅宗呢还说要下辈子做牛做马呢，百年后做一条水姑
牛
去，做一条。你看那个水姑牛，我是师傅，你百年后往什么地方去啊？哎，你山下那条水姑牛， 就是那个牛，水牛那就是我，但是那个水壶他到这儿还没有完，那白丈说那个水壶牛肚子上写了四个字儿，百丈禅师啊。
你叫我水壶牛啊，还是叫我百丈、啊？
你叫我，你看着那水壶牛，你看看他是百丈啊，他是你叫我水壶牛，还是叫我百丈？
百丈。
你要是这个事儿，
叫
啊，
别
再
问
了。就是你要是问禅师往生的这个事儿，禅师可饶不过你。也就是说，有一个往生吗？有一个往生的去处吗？有这个去处和那个去处吗？那个往生的到底是往唐朝的张三和宋朝的李四？他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呀？禅师要在这个地方上马上就咬住你了，他是要你要还是要回三到四心这儿？禅宗马上就那个，你一问他，他都放不过你。他说不光是做个水壶牛，不光是做牛做马去，那还不是呢？还说呢，那水壶牛上刻着一个名字叫百丈，你看看那个时候，你说你是叫他百丈禅师还是叫他水壶牛？所以说啊，说到根本这儿，啥往生不往生的，没有谈过活就谈不上死。本来的这个活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你还非要去那个死的去处那么较真儿较真儿较真儿，现在已经都较真儿较真儿到不行了，较真儿到啥程度？较真儿到就是佛们既然非要较真儿，那就有这个相应的净土给你去暂且安心，但是到了那儿还是要就是说还是要就是说的是证悟到这个没有生死，还是要证悟到这儿，还是要证悟到没有生死这儿，本来没有生死这儿，还是证悟到那儿以后怎么办？证悟到那儿以后下来继续做牛做马，继续在生死里头打滚儿。他那个在生死里头打滚，生生世世做牛做马，他就是没有生死，就是不生不灭，他那里方从来都没有过生灭。虽然咱说的是没有生灭的，但是那往生净土的道道也很多。你比如说你要去东方的那个琉璃世界的那个地方，你得生前大富大贵，你就容易去那儿。你要是去西方净土的，完了。大富大贵身体健康长寿这一类的，所以东方琉璃净土的不多 不怎么提。那个西方净土的那个特点就是忤逆十恶也可以去，不是有个传说吗？雍正皇帝去东山内院被打下来了没去成，他适合去西方，为啥呢？他做的恶事多，就是他那个家里头的，我也不知道他哪些算恶事。你要说他治世治的其实还算凑合，但是他是传说是他杀人太多，我就想着他可能是把自己家里的那几个人弄得都不成样了，那都不符合，对，都不符合基本人伦了。啊，对，就是这一类的，他的不符合，他就是见地虽然不错，但是他这个杀人如麻这样的也不符合都帅净土的，他就只能去西方净土。西方净土的就是忤逆十恶他也收，他时间长着呢，忤逆十恶不怕，你慢慢弄，你要是再恶不行，你在莲花胞胎里头坐着就给你避着给你那个恶给慢慢的给他消完。他是这样的，就是那都帅的净土的特点就是还是就是弥勒菩萨说法说的可能直接一点。另外一个以后的都帅的这个都弥勒菩萨下生，弥勒菩萨有上生经，弥勒菩萨还有下生经。弥勒菩萨下生经说的那个他下生了以后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的样子那个时候也是无男无女的，人是八百岁，那个也是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太苦了，我们发心要出离，这样学佛到那个时代的那个人是太乐了，太没意思了，所以要发心学佛。
太
乐都是那么乐，实在是太痛苦了。
八百岁是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
我记得是就是弥勒下生的那个国土，
八万四千岁
吗？
八万岁左右吧，八万四千八什么的
，好像是，我记不清了。就是那个应该是出生命是比较
长，
八万整。然后说一百年减一岁，就是嘛，就这样。
一百年减一岁是说的是劫，就是我们的劫属于是就是一百年减一岁，这个时候就是寿命啊，平均寿命一百年减一岁，这样的话就是进入减劫了。如果进入增劫，就是一百岁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目前我们现在是在减劫。
人寿是百岁吧？
啊？
人寿百岁吧？
人寿百应该是人寿百岁吧？应该是人寿百岁。
啊？
是75岁。
那个活的时候
是
百
岁，那个时候
是
百岁，现在
是
70多，现在平均70岁吧，
75岁，
75岁，
不能按那个国家统计局那个比例。
不是，我说佛经上传的哪地方说的是？
那个
佛经上传说的。
我俩说那个现在人均是75岁了。
哦，
就是这个时代，还是佛的时代？
佛的时代100岁平均年龄是。
那个75岁
是，
不是，
他是按照他的那种算法算出来的，就是。这些净土的道道可多了，这十方世界都是净土，在这个净土里头，我们娑婆世界属于所有的净土中的中下方的，就属于还是不咋地的，
不咋地的那一种的那种经，但是它的出效果出得快，就属于是这一类的净土。但是无论何种净土，它不是让你去怎么怎么样的，你还是要就是说的是，你还是要正果呀，就是哪个净土容易正果。
好像这个地方修一天是兜率的多少年了？是，
就是在这儿的，就是兜率的那个一天，相当于这是一年。
不是，好像是修行一天，好像还要相当于那边修多少年？
那就是还是按照这个来的，还是按照这个来的。那等于修一天，相当于那儿的一年。
啊，
在那儿修了一年。
啊，
在这儿修一天，等于到在兜率那边修一年。
对。
那咋算修一天？这两个小时心中心算修一天？
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两个小时心中心不算修一天。你要是真说修一天的，那就等于是上座打坐，下座观照，这个就说的预身离脸，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观念跟他那个相对时间观念是这么算的。这个这净土啊，你要说哎呀，这个就是净土的，他这个建立净土的依据就是众生的类，众生分好多类，他某一种类，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才能够容易成就，他也希冀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成就。有一类的众生在那种情况下容易成就，就依据这些众生的特点，就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净土，并不是佛空想出来的净土。他依据就是这一类的众生，他根据他依据他的精进，他就容易成就。还有一类的众生依据他的懈怠容易成就，还有一类的众生他依据吃饭容易成就，各不一样，所以他就建立不同的
相继时间。
对对对对对，他就建立有不同的净土。但是呢，就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它分那个它分长期光净土啊，还是无余土一样。那个长期光净土这里就是无相的了，就是无相的，就类似于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就不要再比较了，你不要再比较这个土好那个土坏，没有这些比较，没有这些土的这个边际，也没有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都不存在。这就叫长期光净土，就是湛然常寂。湛然常寂这个地方是本来湛然常寂的，本来十方世界就湛然常寂，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湛然常寂，不分土的边际，这就是长期光净土。你要是想往生西方的长期光净土，那就是要读诵大乘经典。首先要读诵大乘经典，不一定要升长，就是上品上升。在那个净土宗的话，你要是想上品上升，就是还是要读诵大乘经典。你要是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升得好，就是你想要参军，你在参军里头，你想当个将军，你还是得读诵大乘经典。佛法的真正的精神就是在大乘里面，这个东西没得说。虽然他那个五逆十恶的也可以升到那个净土，但是呢，你就是还是要入大乘经典。你不入大乘经典，你入不了佛教的门儿。所以他那个地方就是别的低一点，但是你要是真的想好，你必须要入大乘经典的门，入大乘佛教的门。所以说到上品上升那儿的条件就是要读诵大乘经典。别觉得上品上升太高，
到了
长期光净土说的是明心见性，上品上升那儿就是按照咱们这对学佛的来说的话就不算高，但是对于五逆十恶的人来说就算很高了。今天主要是那个初一的时候，大家在那个那叫啥来着？初一的时候大家在那个这个号召诵慈氏咒了，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多了点儿哈。
啊，
没有以前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老师一直都是提倡初一要念慈氏咒的。
是每个月的初一，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啊，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念慈氏咒，
没有念呢。
明年
三六年了吧？不是去年过了，三六年了。
慈氏咒啊？
没有。
大年初一慈氏咒吗？
念了吧？
这不是去年说一块念的吗？
不可能。
我
没念啊，
我也没念。
七点半开始，
没事
七点半开始不是说，
那我自己没有
念。
我也没念，
七点半
没念。
啊，你也没念啊？
我们打七大年初一那一天是要提前上座的，提前上座，先念半个小时慈氏咒，再
这个正是可以念的话。我跟他讲，
你说打两个小时的坐，完了再加上半个小时慈氏咒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吧？哎呀，不要再分先后了，做了就行了。我看这个事儿就可以画句号了吧？现在15快到了。
老师，像我这就是个还没打过您就是说的那个签座，
嗯，
我现在是六字大明咒，那坐一个小时，那个签座是必须得一次性坐够两个小时，是吧？
你这六字明坐了多长时间了？大约每一次坐能坐多长？多
一个小时，坐
一个小时
三个 3个月了吧。
那你就修心中心吧，你这个修心中心没有问题的，没有难度的。修心中心每天至少要2个小时，但是呢，就是减少睡眠一样，减少睡眠2个小时也不难。也不难，
哦，
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是必须一次性，就是
对对对，一
次
性
做够2个小时，
一次做够2个小时很容易，
嗯，
就是你铁了心不干别的事儿，
嗯，
其实我们平时也不想干别的事儿，
嗯，
这不是正好吗？
嗯，
那他现在中间还差那1个小时，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能不能续上那1个小时？
都不存在身体的姿势，你看你还考虑身体？就是一会儿聊天都聊够2个小时了，两个小时坐个飞机坐个高铁都能过去，没有考虑身体。身体姿势的要求就是结印持咒，结印就是对身体姿势的要求。
只要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扭一点都是可以的。
不是说扭一点，你为啥要关心扭一点？我们根本都不关心，就是这个话题根本都不会谈。你扭不扭的事儿没人关心，你随便扭也没人关心，你不扭也没人说你好。没有人关心这个事儿，就是心中心法，包括六字铭，其实它的诀窍就在于咒语跟手印，就是在于咒语跟手印。这个咒语跟手印只有我们印心宗是独有的，其他的是没有的。就是你结印持咒，这就是三力加持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进去，你就是咒语不能散，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就这样就能正果。简单来说，其他的东西就忽略就行。你这个能做1个小时六字铭，做心中心。2个小时会比做1个小时六字铭还要更轻松的，主要是就是铁了心的，不去干其他的就行了。就是对，不想干，我们都不想干。但是呢，修了心中心了，你干其他的也还行。不修心中心之前，其他的尽量不干，能躲恨不得躲到寺庙里头完事儿了。所以你就铁着心的做吧，做完了再补救。你要是耽误了，你要是怕耽误什么的话，你做完2个小时再补救也来得及，都来得及。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听说特别忙，就是那个。要是2个小时挤出来也行，反正是晚上12点一做就在一起，做完第一天做不了第二天，有没有哪种修法就可以让自己有时间一点，有精力一点？
有啊，你在工作上你就说少给我干点，不敢说呢，就只好受受吧。你是六字大明咒啊？就在你就做就行了呀，你就那么做2个小时，减少睡眠。减少睡眠两个小时，精神上不受大影响。你中间稍微休息休息就过来了，因为你打坐2个小时，等于禅定7个小时。
然后我现在就是打，就是打3-4个小时，这个就不敢做，有的时候晚上要到12点多1点才，所以我
就敢上
做饭，所以有没有那种
吃饭
让你
被
给
你留着打你？那就是你再不就应该是不敢吃饭，不敢睡觉，怕自己吃饭睡觉断了，或者不敢吃饭，不敢睡觉，怕自己吃了个饭噎住了，噎死了咋办呢？
我媳妇就
都没有这些，所以说你就做就行了，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技巧，没有任何的方法，就做就行了，就硬做。我觉得最简单，我不跟你说任何的智慧，不说什么智慧，不说方法，不说怎么样家里人赞叹，护持你，不说这些，你就硬做，你什么都不要了，你就是每天就要做2个小时，你就这样也就做下来了，你硬做几天就行。从四川过来的？
不是，我从菏泽过来的。我是四川人，但是我在。
没事没事，那你有什么问题说呗，有什么问题就问，敞开了说，咱们就是见面了，啥没不要有啥顾忌，该问啥就问，难听的也不怕，该吵就吵，简单来说。
老师，那个，这个就是一坐2个小时，就必须在这一天24小时内。
没有一定这么说，但是早做了早完事儿。你要是真的24小时没做，你推一推也行啊。你真的做了可活泼了，你没做之前告诉你的是这那的，你真的做了没事，也就是说你晚点睡觉，也没说你就不能活了呀。
习惯了就好，不用
看。虽然你说每天都睡觉了，每天都睡觉了，但是你每天超过12个小时，超过12点睡了，也没说你就明天不许活了，没有12点这些。你工作了那么忙啊，那么那个怎么样，你做了又怎么样啊，你做了不是自己也就是也还是烦恼不断，别人也还嫌弃你吗？你就在这做了，你调整好自己了，对工作也不是坏的。老板认为你只有那个牺牲了才能把工作做好，他没有想过你把自己的心调节了好了，对工作才好啊。所以你不光应该每天做2个小时的新东西，而且你还应该理直气壮的做。这个佛法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 天天迟到不好，你太担心了，太顾虑了，你就是你的工作就得到人家的认同了。你就做到了一点没影响别人，你就是再不想影响别人，你该影响的还是影响了，影响了也就影响了。我告诉你，就先保证做吧。你那个影就是你做了，你那个影响也不是坏影响，让别人多做点对他也好。
老说对，
不要弄这个，不要弄这个，你特写我干啥呀？
淡泊也要看，
是你要给淡泊看，淡泊是不会要看。当然了，你觉得其他的更重要，你就先去做做其他的。等到你觉得新中心最重要的时候，再做新中心。
老说太对了，看你认为什么重要吧。
其他的那么重要，你也没做好它。你越觉得它重要，我可以这么说，你越做不好它。
这时间过得可快呀，一转眼是百座，一转眼过了。
对对，
想想这千座也会一转眼都过了，可快。
千座以后那时间都是一转眼都过了，都是这样的。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一念越三期，三大阿僧期间很漫长，但是它跟那个一念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的，是一样的，是一个。一念以后的时间都过得可快了。
对。
虽然过得很快了，一笔糊涂账，但是你想到哪一天什么事也能想起来，这就行了。以前的时间过得慢，但是以前的是非得失啊，都斤斤计较啊，那心里头留了好多伤痕呐、啊，什么什么的。现在的就这么没心没肺的日子，就这么过就过了吧，一笔糊涂账就算了。
就打坐也是，从开始风景的日子两个小时可长啊，现在就是一晃眼儿，他就表就响了，原来光想看表，现在是吧？现在就觉得
哎，也会有难熬的时候，也会有难熬的时候，你能熬过去，那个时候我更赞叹你，我可不赞叹你现在打坐很快就过去了啊，我赞叹的是你有一天很难熬，但是那个坐立不安，但是就那你也硬撑下来了，我会赞叹你那一坐的。
有那时间，也有那时间，就跟那几天这个生病的，你不是打坐那太难熬了。
新冠吧，你说是？
嗯，那也坚持打坐。
新冠刷下来一批，就那个群里头的刷下来一批，撑不住的，没做的。
没有，
前两天没间断，还是不做了打。
对。那我们庙里头新冠的时候还打七呢，他们那阳着七也打也撑下来了，他们撑下来打七的也就算了，人家那护七的那阳着也撑下来，把七也护了。
人是第一武器。我有一天是阳的时候，打了一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了，不行，下午继续打，又坚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郭老师阳没阳？
阳了呀！我不阳，我能不戴口罩吗？
戴口罩。
你不要觉得，你不要觉得那个啊！我告诉你，我是咋阳的？前一天送那个师兄走。那个师兄在那念叨，呀，郭老师修得好，就你没有阳。第二天我就阳了，你看看，你不要有一个想法，觉得修得好了就不阳什么，你可别用这么去判断，你别这么去判断。那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那个生老病死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都是可正常的，你这避免不了，这是很正常的。当然了，有的人他没有这个阳的因缘，那当然更好，但是这个事儿不代表着修行。你要是佛的刚开始这个修了几年苦行的出来还喝了娘子羊奶的，要不然他都撑不住了，他最后涅槃的时候他不是也是现在是生病相吗？所以这些都没事，关键是阳不阳，为什么要在心里头就是有一个挂碍，或者死不死，或者是健康不健康，为什么在心里头要挂碍呀、
啊、就是那个他那个人的那个饭嘛，就是中毒了，
佛让人带对了，佛让人毒死了、
对，他知道他算出来了，但他非就是一定要去嘛。
佛是那个菌类，是那个蘑菇。
哦，对，是
蘑菇，让蘑菇中毒了，是吗？
嗯。佛陀，
这个我还不知道是哪个经理的。
哪个经理我忘了。电视。
看的电视。
佛陀传，不是。
佛陀传，你那不是电视，要根据经典。
电视经典里边记载的啊，我哪个
经典
是南传的？南传上座部的哪部经？
那可能是《俄含经》。《俄含经》就是从佛要涅槃的时候开始的，他讲了佛涅槃。佛涅槃那个时候挺惨的，就是佛跟阿难在一块儿嘛，然后他就走不动嘛，他就在那儿。那个阿难说：“那我们到前面那棵大树底下，到那个地方去。”
等一会儿吧。
啊，对对对，你到大树底下去倚一会儿，然后佛就走不到那个大树那儿，又走不动了，然后佛就坐在那儿了，然后便血。见血，然后呢，就是佛就暗示阿难嘛，就暗示阿难的，就是说就是快要不行，但是阿难那个时候迷糊了，他没有请佛住世，大概有这样一个因缘。
如果请佛住世，佛
那就是这个姻缘呀，那个魔他要弄啊，他要弄啊。
好像是老人，好八十几岁要走的时候，就好像是有人请住，知道吧？住了。说到九十多岁，
我应是的
，对对对，老人
是
的，八十几岁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
啥呀？爷爷老人要走，八十几岁
的
时候要走，
八十几岁就要走了。他的就是这么说吧，他的那个什么冠顶的仪轨呀、啊，什么阿舍离的仪轨呀、啊，就是那叫什么祖位仪轨呀、啊、什么的，他都已经给出去了，都已经那后事都，但是人家又请他住持，又做又住了几年，
住了十几年。
佛寺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呢，僧人生病了，你要供他药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正常的，这生老病死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就是担心这个病，就是对这个病的恐慌，去这个事儿才是佛法要解决的事儿。其他的这些的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因为有了个病，他能更早的感悟到无常，能够减少他对世间的贪嗔痴慢疑的追求，实际上不是坏事儿。就是佛教修行人里头就有这一类，就是是主流这一类的，就是从小身体就不好，所以他就是比别人更容易对世间的东西淡漠，然后呢去追求这个不生不灭，去走到佛教里面，这一类的是佛法的主流，佛法的主流。所以有一个人曾经问过他，还不平呢，他说那些坏人凭什么他们的身体反倒好，我们这信佛的人反倒怎么身体不好？佛说的是他们的造业，造那是他们造业，就是那种样子的，他那样的，他是现在这样，他要是弱的时候他败坏的还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并不是坏事啊，这个身体不好不是坏事，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就不是坏事啊，这是很好的事儿，
就是烦恼即菩提那个意思。
对对对，没有这个因缘很难学，有了这个因缘你发起这个菩提心发得快。就是高僧大德的那些普大德，他们那个有生病啊这一类的，就是体弱多病的很多，他们体弱多病，他们也就是撑着修行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事迹更为人尊重啊这一类的很多。像虚云老和尚什么便血什么的，那个尿血那个以后开悟的呀什么的，这些的都很多。什么圆悟克勤大病了一场，回过头来才找到他师父，才开悟了。他师父说：“你将来病一场，你就回心转意了。”他病了一场，他马上回心转意。另外一个病了一场，没有马上回心转意，想了一想才回心转意，所以表现出来他们两个的利落劲儿还有点差别。
寒热病那个叫啥？
啊？
不是有个得个什么寒热病
的？就是你生一场寒热病就知道的，这个就是无足眼告诉圆悟克勤的。还有一个是佛印，我应该是叫的是叫佛印，佛印跟圆悟克勤不是一个人，不是佛，
是有两个人，
叫什么佛什么的，不是，应该是叫啥，忘了。
寒热病是疟疾。
我们那时候不是发了几个吗？就是因病，就是说的证悟的，好多个，扔到涅槃堂里头了，扔到涅槃堂就是等死的那些的，在那里头开悟的是有的。还有一些呢，他病了，那师父担心他呀，师父担心他不是因为他要走，师父担心他因为痛苦，他因为疼痛，他就是说的是心智迷了，就是担心他这个，他就是让师父放心他，有什么病不病的，他会让师父放心，哪有什么病和不病啊，走了就是走，这生就是生，走就是走，你师父你放心吧，你不要到涅槃堂来看我做这种多事的事了，还有是这一类的，都有很多。所以说啊，你别看那些健康的人，他们在那个里头造了业之后，自己又后悔呀、啊、纠结呀、啊、什么的，那么深重的，还不如让他早点得点病，早点回头呢。所以人家问禅师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弟子就是生病了怎么办呢？就是你来救我，慈悲救我，给点药啊。师父说你就是病得太轻了，你应该病得更重了，直接病死你，寒食寒死你，热食热死你。心中心的这里头的修行呢，整体来说的话。过千座的身体多少都有一些好转，但是不代表着大家都个个健康，也有死的。也有人家说，那你修了心中心怎么还死了？那他要是不修心中心更不知道啥样了。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你就说禅空师吧，禅空师跟齐老师一辈儿的一个出家人，他是什么尿毒症啊一类的。
禅空师没有死吧？
没有死啊，他现在可能还好了，还好一些了。他那尿毒症很严重，那就是天天就是那种不能活的样。但是他还很洒脱，他说我都好得很，我们不会说好得很，他会说我好得很，我哪儿都好得很，我就是天天都好得很，我就是身体不好。我说身体不好，我哪儿都好得很。心中心还有另外一类的，就是一直在修行。他怕一出来那个对镜心又动了，就这一类的人一直在修行，时间长了成一种啥类型的，就是闭关你见不着他。好多的齐老师一辈的都是这一类的呀，像那个 那个山东的那个叫徐振鲁，还有像那个时候有名的悟德师，那都是在闭关，闭着闭着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嗯，
哦，
有一个照片。
郭老师见过老人没？
郭老师，
我是在就是齐老师以后才学的新中心，就是老人在的时候我也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就是知道不知道新中心，那时候都年轻的贪玩呢。老人去过深圳。
嗯，
那个时候郭老师做净土。
对对对，我们就是修心中心，就是
元玉老人说过远处相亲近处惜啊，不是说要见过老人怎么怎么样的，是我们的心在一块儿。我觉得我见到齐老师就是见到老人，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聊着的时候都没离开老人呢，要不然你聊这个干啥呢？相反，在老人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天天的就恋着老人不舍得走，老人说这些人属于灯下黑。灯下黑就是说，就是你电灯底下，他反倒是明明应该亮的，他在电灯底下的黑。老人说这些人是灯下黑，情执深重，他就是不肯离开老人。有一个人是一个就是根气很好的一个人，我们都觉得他根气很好，在书信集里面都见过他。齐老师说的，最后老人跟他说的，你得离开我，你不离开我不能明心见性。那个人根气很好，在书信集里面出现过。
现在没有，找不到。
也能找到他。
不是那个烧那个那个颜料的那个人吗？
不是的，你说的那个是宋之明吧？宋之明他是另外一类的人，宋之明就是那一套东西。说起来就是像，哎呀，就是拈花啊、喝茶呀、弹琴呐、说起来风花雪月的，就是他说佛法的，他招的人多呀，他比老人这儿的老人那是纯粹的佛法。他说的那一套的佛法，他的弟子更多，他影响力比老人大，他是那一类的。就宋世民，就是烧了老人的书，背叛了，背弃了老人，就是就这样。以后就是那些人还是要跟着宋世民，一直宋世民走了。就像我，05年、06年、07年、08年，就这几年，就是宋世民都走了，就是那几年了，他们还是在那纪念宋世民，在他们心里头，宋世民才是他们的老师，不是元婴老人。
他们是那个都是四大弟子是吧？四大弟子是
原来的时候可能有过这个说法吧，实际上的话现在就不怎么提这些了。你说老人十大弟子，有人就说了我是老人的大弟子，还有人说了他是老人的心子，就最好不弄这些比较好。我们自己啊，学人自有学人眼，老人的书、老人的视频在那放着呢，我们看现在的老师谁跟老人说的像。
对对对，
这个最关键。
但是引擎中啊，咱得给祖师给佛了，今天引到一块儿啊，你光是谁谁的做。我看到人
不能够看那个亲近程度，也不能从别人嘴里那个，
你
自己去看哪个人跟老人说的
对
象。
老人可多徒弟都没有见证。老人的徒弟啊，我说了啊，我
那个老人的下面的那些没有见性的是啥特点呢？他还特别的喜欢说他跟老人待过，让你去，哎呀，就是让你去问他的，他可爱卖这个东西了。实际上真的那个他不会卖跟老人的关系啊，古禅师有一句话叫好儿终不使爷钱，他不会卖跟老师的关系，不会说老师怎么样这个什么的。他们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呢他知道我们就是对元婴老人的尊敬，他还特别的喜欢说他跟元婴老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种人都是这个特点。看谁跟老人说的最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一支，就齐老师这一支，我们都是强调，就是说的是我们都是师兄弟关系，不要就是以我们的为准。如果我们说的跟元婴老人的不一样，一定要看元婴老人的。我们有那个的，就是那个每个礼拜大家聚一聚，愿意学的话就学点什么。在你心里不要期望任何道场，我跟你说道场的地方啊，不是说的是不新中心的，新中心的道场也跟别的地方一样，也打来打去，有人的地方都有那个真正的道场在你心里。对对对对，我们虽然有道场很好，但是呢佛法整体上来说，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依靠道场弘扬的，它是依靠人的需求，依靠人心，你最后还是要独立，不要依靠任何的。我们现在呢是依靠新中心这个法，后面新中心的法你依靠着，你也是辜负祖师，你知道吗？你要是一直依靠着新中心的法，一直依靠着这个舍不开，那你还是辜负了新中心呢，你还是辜负了释迦牟尼佛，就应该这样说。 佛法里头很珍贵的一点儿，就是说有病的时候一定要吃药，这个药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能够度一切苦厄的，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但是佛法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另外一点跟这个是一样的，一样重要的关系，就是说的你病好了，药要搁到一边儿。还有这一点呢，就这一点的，就这一点儿，别的宗教就说不到这儿。这个跟那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一样的，是一样重要的。嗯，不知道这一点，只偏向于另一边，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那是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还有一句话，这是释迦老子多事儿。如果我在了，就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这两句搁到一块儿，这是佛法。
这里面有一个门文言佛。
对。云门文演说的，云门文演说了之后，大家都赞叹他，说他是真报佛恩。为什么不需要依靠什么呀？是因为这个地方你本来具足的，还是到这儿了。你明明也大概知道，你就是世间上事儿有追求什么的，你这个事儿也知道，也没有什么，在这个事儿上没有什么，世间上就谈不上追求不追求了，你知道吧？他也并不是追求，也不是不追求。你实际上你修了两年，你大概还是知道的，这里是没什么的，但是你也不敢说，你说了就完了，人家你修了这么多年没修出来一个啥，你咋越修越没啥了，你还是不是个学佛的，这些你也不敢说，但是大概心里应该还是明白的。我觉得供天不需要跪着呀，你干嘛跪着呢？
别一会儿跪一会儿冲啊。
哎呀，没必要，你这也太着急了，你这是啥事儿啊，让你急成这样？
没有，就是长期打坐嘛，就不累，自然不累。
但是不用跪，我们一般很少跪，就坐就行了。就是供天也是一样的，供天最关键的是咒语跟手印，你知道吧？还是那个事儿，咒语跟手印，你结好手印念咒，你念的时间越长，你那个东西越容易灵，就简单
还是容易。我看一下，就想到20年前我就特别沉迷。
供天什么手印？
哎，你又想到。
供天有供天的修法呀，有供天的手印。供天不光是供天，是魔力之天跟那个一地菩萨啊，有两个咒语，两个手印。
我就这样，我不知道，我也不第一次。
第一次你应该看呀，有供天仪轨，你要是问的话就有。它不光是
这
个，
这是魔力之天仪轨。
它不光是这个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它这个事儿供天的是只能求世间愿望，所以它在世间上，它需要有一些世间的东西做引子，就像是那个炸药桶，要点燃，点燃必须要先点燃那个引子，它需要一些世间的东西做供品，还有一些仪轨的。心中心是解脱道，它不需要，它唯一需要的就是咒语跟手印。
那你错了，我
供天有供天的规矩，你要是要知道以后供天之前，每一年正月初九之前，你再找我也行。有一个64个咒语啊，那个你可能有了，在那个里面有。
咒语我就跟老师，跟着那个远远老师念咒语。
对对对，除了那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方便用。
你要想供的话，到明年你们可以来开封，我们要做的话，你们可以来开封。
哦，像那个他那个的，我刚才说的那个大杯水呀、那一类的，就是有那些方便法，那方便法都搁到一块儿分析了，叫64种。
我说是如果，
你要是要你就告诉我，我发给你就行了。其实，在那个密码呀，就是有一个手印的那个里头有密码呀，有那个手印视频，那个后面都有这个64个助理，你再往后点，那个里头还有资料呢。那64个咒语就是其他的治牙疼咒啊，除驱虫咒啊，还有供天的呀，还有超度的呀，好多的。就是不修行的人，他因为这些事儿老是不安心，就有了这些。你劝他懒得劝，让他修吧，修个什么咒语，他修着修着，他这个慢慢的他的心也安下来了，可能事儿不一定那么解决，反正这个事儿不困扰他了。
有没有减轻疼痛的咒语啊，老师？
就是没有减轻疼痛的，但是有减轻病的，有减轻病的，有好多这一类的是最多的。
因为郭老师，
对，刚才不是就是那64个咒，刚才说了，它比较适合的，让我看是有两个，一个是大杯水，还有一个是治一切业障重病咒，到时候给了他自己选。
哦，对。
但是还是该治病治病，这些都是助缘，该治病治病。要我说你就调整一下治疗方式，虽然我不懂这个病，我就要我说你就调整一下治疗方式，让这个疼痛什么的稍微减轻一些，别在这上分担过多的精力。
他倒没有分担精力，是我操心。
这疼他就消耗精力啊，分担精力啊，消耗精力啊。那个供天可不用跪着，不用跪着，受那个苦干啥呀？不是，
没有跪，我坐着的。可能我变换腿的时候师兄刚好看到了，以为我跪着。
我们心中心一般的就不用跪的方法。
说的是供天的时候跪吧，是不是啊？你们说的是
供
天的时候跪
呢
吧？
就供天结业念咒也不是用跪的方式啊，你可以磕头礼拜。
跪是怎么回事吧？有的就是坐着坐着腿麻了，
麻了
就是站一站跪一跪，这个不是有意识的要跪。
打七多少天呢？打七是这个最多28天，最少7天。啊，你是没事你要打七？
我要明年，今年吧。
啊，也可以，也可以。
今年我就差不多一年到12月份吧，是吧？
其实现在的话，就是现在打七也来得及，但是我不知道开封怎么样。反正现在深圳那边还正在打着呢，一直在有人，陆陆续续的。但是我们那个
就得冬天是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今年特殊，所以我们一直开到2月底，一直到2月底之前都在打。
2月底就是2月28号。
阳历，对对对对对。
哦，就是我也可以打。
冬天，对对对，
嗯，
可以可以。七就是一天12个小时，一天做3座，每一座4个小时，这样做，连续做至少7天，第7天就是最后一天要做18个小时。
那个防面七。
哦，和那个七不一样。
不一样。
嗯。
看你喜欢打的，
上午我做，下午做。
跟大家一块儿做，跟大家一块儿做容易做下来。你要是自己能做下来也行，跟大家一块儿做容易做下来。
啊，其他的
不是，
子午都是嫖呗。
打气打得很，您哪是打气打得很的？你打气打得很过吗？
我自己家做事啊，做事啊，我都是啊。所以钱了，他当然钱命了，钱不用多，还是一样多少钱。
钱是你
钱，
真是，
嗯嗯，
到过一段时间，因为感觉
从零
零
吃饭，吃完
东西，那他来还是老师，但是这个姿势，就是咒语跟神是最重要。
不能，我跟你说一句，
治疗这个点
子不是咱们当时老师，你不能，你不能都这样吧，对不对？你不可能，你不能都这样吧。你就正儿八经，你就是今儿一般就是做就可以了。你也要，比如说你也要如果
啊，我
多大点
儿？有点毛病，我得往前点儿，感觉这儿放松。
你往这儿也不是啊，这你这就这头我觉得
老师说过不要纠结这个姿势了，
不是
要让正着说
的。
主要是你的心。你要有坚定的信心，你我别的都什么都放下，我就是要打这里1000座，坚决给他打完，那你肯定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
这个心也可以说是坚定，也可以说一种熬吧，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愿意赖着去做，说的难听点我就赖着做完的怎么着吧。就这样就赖着做完了，赖着做到最后的话，好事坏事的也都赖过去了，也都赖去了，好事坏事来了，我就这样怎么着吧，也都没事了。无论碰到什么事儿，无论碰到什么难的，你该做的也做了，以后你就是不做了这些难的也不是难事儿。这个金刚般若就是要经过这些历练的，不是吃饱了喝足再说哎呀这些都是空啊，不是这样的。
那郭老师就是坚持和执念就是什么怎么去区别这个东西？
不用去区别，现在的人你如果有执念呢，你就把这个执念化成一个最大的执念，我不成佛我就宁可死。就是说白了就是这样，你觉得很偏激，没有这个偏激怎么可能去掉所有的执念啊？所以说学佛这个事儿的话是你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执念，所谓的执念没关系，你别急着去掉那个执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想要去掉这个执念，去掉执念又成了另外一种执念了，别以为它不值，它也是一种值。
就是
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的话，你没有那个执念很难的。你那个强调执念的人，一般他都立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有执念，他执在这儿上了，也不对，也不对。
就相当于用一个最大的执念，然后把其他的一个小的执念都。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相当于你这个身上长了很多很多的毒疮，你把这些毒疮都凝到一个大毒疮上，把这个大毒疮破了，这个破了以后它流脓了，慢慢的恢复好了，也就没事了。就是这个意思，佛法就是干这个用的，佛法就是干这个用。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先扶住粗的烦恼跟疑惑，也就是烦恼思惑跟见惑，它这个断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它不是真断，它就是扶住了，就是这些事它也顾不上了，就是是这样的。然后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其他的一一的，就是不用你管它，自然的就化除了。
就先逮着一个。
对，
其他
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不求于果。 他并不是说其他做的都圆满，其他做的各不圆满，各有各的不圆满。就是先不求于我，不求于我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哎呀，原来这本来圆满，这生生死死，这个什么好好坏坏，得得失失这些，这原来这本来就是圆满的，这一切正是圆满，都不用再求个圆满。
郭老师，他这个就是说，等到这个见性以后，然后也就是随着这个打坐的过程，然后你包括这个定和慧。也就顺便就自然而然就是然
见性了以后，那属于定慧等时。见性了以后属于定慧等时。见性之前，这个就是戒定慧，就是戒是基础，然后呢，在这个好好的用功，这就是定，然后最后开智慧啊，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哈，就是你看咱这个
心中心，你是不是还没修心中心啊？
我打了100座，然后因为
因为什么断了？
啊，不是，因为就是确实因为现在也挺忙的嘛，然后我每天打完坐都差不多半夜3点了，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现在暂时这个机缘还不太成熟。
怎么不太成熟啊？你说的是打气不太成熟，用功成熟啊。你那个什么忙着的时候下坐正行是关照，没关系，你坚持做就行了。你说你的问题，我知道你的情况就好，知道咋回答了。
我想说点什么吧，咱这个就是打坐，虽然说不求什么境界，包括什么定啊，这个就是之前实施就业反复跟我说过，我也很受启发哈。但是我觉得吧，你看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定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就是探讨一下，他不是就是
收你说在我这儿没有不准说，没事
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所谓定嘛，你就是把这个一根给收摄住了，是吧？然后咱这个心中心的话，是随着这个持咒的过程，你心念耳闻的过程，就是每一个字吧，从你心间而过，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收摄一根的过程，是吧？就
你说收摄一根吧，倒是不为错，但是呢，定比收摄一根要广阔得多，不是那么光收摄一根的，不是光收摄一根这个定。你就是这么说吧，你下作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你收摄一根，你怎么待人接物啊？那个时候不能是木头石头啊，那个时候还是要待人接物。你待人接物的时候，如同没有待人接物，就是这样才是真正的定，也就是下坐了遇事像没事一样，这个是我们的定。而且你修心中心在这一块最明显的反应是在这儿，并不是坐上安定，坐上有时候不安定，但是坐下了有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非常的安定，是在这儿，知道吧？是在这儿，这个定很广阔，这个定很广，你不要老急着去收摄一根，你别老急着去收摄一根，你老急着去收摄一根，反倒念不好咒语了，你就直接的念咒，不考虑收摄一根这个事儿，别考虑去收摄一根，他通过咒语，他自然的降服，不让他去考虑收摄不收摄一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正的用的时候，他不是收摄一根，真正用的时候，那不是楞严经里有一个说的叫六根互用吗？怎么叫六根互用啊？你现在说着话呢，你也能够看见我呀。所以说收摄一根这个事儿啊，你不要特别强调收摄一根，在我们这儿不如这么说，一门深入，行起谢绝，这是收摄一根，不要过分的强调收摄一根了。我们通过这个持咒这个事儿，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我觉得比收摄一根还要更广阔。要是光收摄一根这个事儿的话，你看住一个东西，你也可以收摄一根，但是它并不能够开根本智慧。我们是结印持咒，直接开根本智慧，比那个收摄一根要好。收摄一根不光是佛教中讲，其他的宗教也讲，其他的外道也讲，包括气功啊什么的，他也讲，你不收摄一根，你的气功你也练不好，你道家你也练不好。那是其他的那个，他说的是做事要专注啊，专一啊，怎么样。心中心法就不提专一不专一，他直接的就先做开悟。
开悟必须经过这个有出有入。
不是的，
他是那个意思。
你是这个意思不？
你
接着说，没事。
这个意思啥意思吧？我想说的就是，你看这个所谓法门嘛，它有顿悟和见悟，是吧？这个顿悟，我觉得你看一见性，
不是
吧？
说的顿悟和见修。
对，顿悟见修。
不是顿悟和见悟，是顿悟和见修。
是，它就是你比如说经常说的悟后起修嘛。你就是说见性以后才是你修行的开始，可以说，因为我现在我因为打坐时间也比较短嘛，虽然是只是100座，但我也是觉得挺受益的。为啥受益呢？我觉得刚开始做吧，我就是说，简直就是煎熬吧。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定短暂的时间，是一种就是完全持咒，就是沉浸在其中的这种感受吧。但是我觉得吧，我的那个最大问题就是说，你学佛的时候，就是说心里没啥事儿的时候，哎，感觉特别清净。但是你平常就是日常生活中吧，跟人一接触啊，或者是 周围的一些事情嘛，就让自己的心态还是不平衡。你比如说你在这个社会中吧，虽然说比以前好得多，但是你比如说有些人的那些来源于周围人的这种烦恼啊，仍然是反正是会短暂的受到打扰吧。我觉得还是定力不足，我感觉是吧。你要是定力足的话，我觉得你随时关照自己又起各种贪嗔痴慢疑了，你的烦恼起来了，你自然而然就化解了嘛，是吧。然后我就觉得咱这个修心中心的过程，吃肉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在培养定力的过程？
这个我觉得先从两个问题上来说，你最后那个问题我怕我说忘了，我到时候你最后再提醒我一下，是不是培养修行定力的过程？前面先说一下，你在平时下坐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定力不足这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不平衡吧，或者怎么样了，你觉得自己定力不足。从乐观的角度来说，你这么不平衡了，你还是没有跟他们一样，就纯粹的放下佛法，去跟他们去那样去比较了。你还是在修行，你还是在打坐，你还是能够每天就是心里头耐不住了，你也安坐两个小时了。虽然你觉得没有安坐，但是好歹你是坐完两个小时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你定力不足啊，我不认为你定力不足。就是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是隔绝着，与世隔绝着，你慢慢安定。你现在没有与世隔绝，外面那么多干扰，但是你还是坐了。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你是定力不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看到别人说什么了，你自己又心里面就是所谓的不平衡，就是心又动了吧，又认假作真了什么的，那不是正好需要修行吗？正好需要修行吗？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关照吧。这个时候的关照就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又动心了，我应该不动心，不对不对，不是说我应该动心或者说我不应该不动心，而是就是这个是梦幻泡影的，你动心了这个事儿是假的，是梦幻泡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就是这个你没有做到不动心，这个事儿也是梦幻泡影，这两个都应该扔开它。你别立一个对，你立一个对你老是在懊悔它。这个佛法呀就在我们这个关照这儿，这个关照不仅要把错的贪嗔痴慢疑断掉，它同时断掉的还包括这个断本身，知道吗？这一断永断，就是这个时候是不许立一个尾巴，不许留一个尾巴，不许立一个东西的。你别懊悔，就是修行不立，就是确实有点认假作真了。你真断的时候，断了就给它断得干干净净的，也别懊悔，也别那个，就这样修行修行着。正是因为我们需要修行，所以一直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修行不立，所以我们需要这样关照啊，需要这样断，这很正常的，这没有什么。你断的时候别懊悔，你就这样往下断就行了，就是你只管断。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关于前面你说的那个定力不足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说这些事儿你就割开了，不让他在心里头流连，这就是在用功夫。然后你就打坐，找到那个就是刚才老这个王师兄说的，谁在这个不平衡啊，他为什么会不平衡，这个根源呀、啊、这个根源就是还是无明，还是明心见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那个对于普通的事儿你就是不懊悔也很好，你就是懊悔了你也搁在一边，这些事儿先搁置它。不是让你一直都如如不动的，你只有真正的明心见性了才能谈得上。你现在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把它先搁置着，先考虑的就是这个谁懊悔，懊悔个什么，为什么会懊悔，最初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要破无明，就是还是考虑明心见性。就是这么说吧，你真正的就是碰到这些事儿，就是搁置它，不理会它，不理会它，就是一直这么不理会它，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直的用功，一直的用功，先明心见性。这些是非得失的过去的就过去了，关照中做得不好的也就让它过去，尽量的去断它，断不到的断不掉的也让它过去，就这样啊，就这样，就这样的话，就是先把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弄了，其他的事儿的话做不好了也搁置，也没什么事儿。说白了就是说到底的话，就是没有影响你打坐，就算很好，就算很好。这就是说对于你这个定力的事儿，你不要过分强调这个定力啊，你不要过分强调这个定力，真正的定要在开了智慧以后再说定。好吧，你这个都还不能这么强调，你这个定力只是说你打坐多了，你就是麻木一点，迟钝一点，不在乎一点，你打坐少了，可能在乎的心起得强一点，这个事儿多多少少有进有退，那都是正常的。等到明心见性就不存在了。为啥不存在了？因为这些事儿本来就没有什么定不定，没啥定不定的，这都是就是简单来说吧，有一场梦里头，你这场梦里头一直都很定，没动心，另外一场梦你动心了，动得很糟糕，现在是让你从梦里头醒才是明心见性，并不是说的你那个一直不动的那个就是那个梦就是好的，就让你一直做那个梦，梦醒这什么这个那个梦很定，这个梦不定，这两个都是梦，梦醒这个是明心见性，这两个醒了，那梦里头的事定不定说的没啥意思，不是这么看的，不是这么看的。
我现在就是啥吧，就是啥感觉吧，就是说 不是有理悟和证悟嘛？我觉得我现在道理上也懂这个道理，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理跟自己的实践还是两张皮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证悟就是缺乏这个实践。
现在咱们说的都是理上的事儿啊，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理上的事儿。我觉得理上你要先要理清楚，第一个要把那个摄住一根这个东西扔开的。你既然修心中心，你就不考虑摄住一根，心中心是直接开智慧的，好吧？他通过的不是简单的摄住一根，你就是通过迁坐你就能开智慧。他直接的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就是摄不摄什么其他的，也简单的来说，你不光是摄住一根，你其他的都要摄得住，你才能够做完迁坐。我也不说其他的怎么个道理了，你就做迁坐就行了，你做迁坐直接开智慧，不考虑摄住一根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直接。就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定力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有的时候定力好，有的时候定力不好，在明心见性之前这都是正常的，忽上忽下，乃至于有的时候坐上坐得好，坐上坐得不好，这都是这样的，不要在这上计较得失，不要把这些先开根本智慧，擒贼先擒王，还是这个先把这个根本明心见性的这个事情，在解决这个之前不要考虑这个定力，无论如何你都要做，无论如何你都不搭理，就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你也不搭理。你昨天我还跟那个人说呢，就是那个你知道《瑜伽菩萨戒本》里面说过什么吗？要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们一跳，《瑜伽菩萨戒本》里面说的是，就是你在发心猛力修行的过程中，就是你这个时候犯了贪嗔痴慢疑，哪怕犯得很严重，你控制不住这个，在《瑜伽菩萨戒本》里面都属于不犯，这都属于不犯，一点都不违反那个戒的。你看到你的心在哪儿啊？你的心在哪儿？你就刚开始，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是降服这些，你就是有定力，它也是暂时的。你没有看破它的根本，你就是降服它，因为你的力量足，你就降服了。哪一天你力量不足了，稍微大意一点，它又占了便宜。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就是说道理，说道理。我看你这用功还要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就像是双方打仗，你是好的，他是坏的嘛，对吧？你这个一会儿你强了，一会儿他强了，两边来回打。一会儿他就翻到你家来了，一会儿你又把他给撵出去了，你这两边来回打就是有进有退的，你这两边永远存在，就永远有进有退，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你先保证什么？保证根本，保证根本。那个禅宗的说，这个修行如什么呀？修行不是如两军打仗，修行如贼入空室。你先保证你的屋里头没东西可偷，你先把这个东西给他弄好了。你东屋里没东西可偷，那个贼惦念一次两次，他多了他也不惦念了，知道不？这是这个。或者还有一个比喻，那个二祖的比喻就是这个毒树上有毒果，有毒叶子，你现在只想着捡这个毒果，你就是这个我不平衡，我要让它不动，我不能见到它心动啊，怎么怎么样的。你要是真的想让这个心不动，你想把这个毒果让它永远不再生，你必须要把树连根拔起，连根拔起了它那个毒果慢慢就枯萎了，还是要把解决树根的问题。你就是无论如何啊，你做了百座，你就是不堕三恶道了，永世不堕三恶道了。你就是再怎么惦记也不会做啥大事，这个事儿惦记不惦记的，就是少用心思吧，就是平衡不平衡的也少用心思。
我因为之前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散乱，包括这个打坐呀，什么持咒啊，有的时候就是边持咒。
我觉得是你最好的特点，我不觉得是散乱。我觉得你散乱着还能回到咒语上，还能念咒，还能打坐，挺好的。
有时候都打半天妄想了，然后一想那个
持咒，你看看你这又是一个妄想，那些妄想先且治，你又打了一个妄想，我怎么打了半天妄想啊？你看看你的妄想一个接一个。
我就是说嘛，我就是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
现在就想咒语，
不
考虑那些了。
你现在还是在打妄想，一直在打。
没有没有，现在咱就说咒语吧，一念咒就没有这些了，不考虑了啊，
对吧？
不考虑了。
不是老师，就是是不是咱们这个修行啊，其实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一样，然后骑自行车的过程，刚开始学的时候肯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啊，不平衡啊，摔倒啊，或者说是就掌握不了这个方向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你坚持去练，最终当达到某一个量变达到质变的时候，哎，你的肌肉协调了，你的整个平衡掌握住了，自行车自然而然它就能。
我们的这个比这个更简单，我们比学自行车简单，我们就是结印持咒，你只管结印持咒就。
对，只要是坚持练，它就最终这个平衡你是能找到的。
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包括刚才这个姐姐说的她那些问题，其实只要你坚持去。修行，
但是在真正的坚持中，当然会有各种问题，要需要你去克服它。
对，
你克服了以后，你那在修行中克服了这些问题以后，你就是不修行了，这些问题也不是问题了。
对，就像是骑自行车，就算不骑了，你再骑上自行车，你还是会骑。就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要是这么用比喻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说的是，我先不给你告诉那么多理论，我直接教你骑自行车。
对，
反正有个车你会骑了，这是肯定的。但是至于怎样会骑自行车，这个理论可能你还不一定完备。
对对，
这个就是佛教的知识不一定都知道，这个也是。
是是。然后这些佛教佛理其实就相当于，比如说是家人的那扶着你后座的一个手，或者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这个佛理的这个定位我很赞同。佛理它还是让我们要在事儿上能够证悟，能够断烦恼跟疑惑，要不然这些佛理啊，它就成了高深的东西，它成了一种障碍了。
等到真正自己会骑了，这别人也就不用帮
了。真正会骑了，你看那些佛理，就看那些怎么骑自行车的理也容易通。
对。
郭老师，咱们新密是行门还是信门？
当然是行门啊！老师多次强调，首先这个传承是普贤菩萨传的，普贤菩萨的特点就是大横，大横普贤菩萨，他就是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仪，就是仪，在那个净土宗他是讲的信愿行，你先要信，他特别强调的信，你不信好像是基本的基础就没有了。但是在我们这儿有个信佛的大概念。有一个就是信祖师传承的这个大概念，下面你对于佛教的这个地方有疑也不怕，只要你肯行，这是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疑这个事儿啊，在佛教里头有的地方就是很反对，但是也有，你像那个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啊，它也有从疑门进的，我们不是从疑门进的，我们是从行门进的，我们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实干。还有一个人是一个例子，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不知道真假，我是有点怀疑。他自己说，他说心中心法真是这样的吗？他要修修试试。他说他刚开始就是这样的，那他修完了啊，修完了就是就这么也修完了。人家修的不说有没有成就吧，至少他现在还传法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内地学的，我天天老打击他，那个时候他就在网上出现的。他说的他就是疑根，他说他觉得心中心这行不行，这啥玩意儿啊，这是我修修试试吧。哎，就让他也撑着做完了。
哦，这个行门的行就是只管干。
对对对，就是只管干，说的太好了。要是再加个形容词，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干。
就是没问题也干，有问题还干。
当然了，有问题还干。当然了，这个，毕竟有祖师啊，还有老师在啊，在这个时候，你要是有问题干，那硬干那个时候还是费劲点。万一你这个问题问问老师了，能解决了，你这个没有这个问题，能轻装上阵干，那也更好。
就只要练就对了，不要管出现什么问题。
嗯，对对对，当然了，你要是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你问
问也
行，
更好。
就是问了之后，你这个心就彻底的在这块不惦记了。刚才我说的那几个都是关于你定的这个事儿，关于你说的那个就是一根啊、摄受啊、摄住啊什么什么的，都是这个什么，就扔开它吧。什么一根摄受不摄受、
我知道，我刚才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持咒的过程中，我不能够完全就是很专心。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只管持咒，不管是不是能够完全专心，你多了这个东西麻烦了，你就说话就说话，你坐这儿就坐这儿。你要说我不能够完全专一的坐在这儿，我不能完全专一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心念耳闻，我觉得如果真能做到，确实挺好的。
心念耳闻就是念，根本都谈不上做到不做到。你要这么说，我就不说心念耳闻，就是念就完了，就一个念字，好吧？谈不上做到不做到，没有这些，不仅没有做到不做到，也没有心念耳闻。
就是说，不要执着。
你说一个念咒咋生出来这么多事儿了？
不是你，
就让你念个咒，你事儿少点儿。
不是你在考虑这个同时的时候，你还不如念咒呢。
嗯，
你发现之后
就念咒而已，事儿少点，事儿越少越好，事儿越少越轻松，念的效果也好。
我大概明白了。
啊、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说的后面你说的是，好像最后的那个问题问的是怎么样提高定力还是怎么样？
嗯，我这会儿我再想想啊，我这会儿我也忘了。
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有没有定力这个事儿且治，反正无论如何你就是跪着爬着，你这个坐都打了。都咋打了，这个后面再说。真正的定力还是开会以后，开了智慧以后，对于这个智慧不动摇，不是哎呀这个时候又着相了，这个时候又认假作真了啊，那就属于没有定力了啊。这个人又说了一句有个实地啊什么的，自己又崩灯一下子，我到底开悟没有啊，我这个离实地有多远呢、啊、这都属于不定。那个定就是叫定慧等持。
哎，你讲到那个戚老师写的那个，先翻三贤之地，改却清教文章。
那个信啊，
旨意不传，化开五家门庭，骗六十。
那个稿子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稿子刚开始都是我弄的书稿。
啊，你写的那个。
但是老师给改了，老师给改了，改的更那个圆融、更深厚一些了。就我那个，你看那个里头那个恨佛骂祖的劲儿，我那个时候刚开始修心中心就是那个样的。老师改的还圆融一点。掀翻这个三贤十地，这就是说的那个十地嘛，就是那个十地嘛，那个十地的那个初地到十地的三贤是三贤位是啥呀？
三贤位，三贤位我也忘了，三贤位是啥？这个
三贤位应该是
十
进
十
柱，十进十柱十回向一类的吧？
不是，
好像
是这个是那啥
啊？
这个是
三贤是
啊。我去记得格数，我都忘了。
对，我记得是十信十柱十回向一类的，
十
三贤十地，什么还有什么？第二句是什么？
掀翻三贤十地，盖却经教文章。
啊，盖却经教文章就是经上这么说的，就像他说的《金刚经》啊，你《金刚经》这个这么好，这么殊胜，你读了《金刚经》，你会有什么什么功德啊？《金刚经》太殊胜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对于《金刚经》的看法。但是《金刚经》里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切经从此经出。一切经从此经出，还说了所谓什么即非什么，还有这一块呢，这一块说的就是盖却经教文章，你留个经教还不对呢，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还有这个呢，所以盖却经教文章就是你也别被你不被世间的名利所转，不被世间的事所转，你更不能就是被这个对佛言佛语对这个经教文章对这些名相所转，这就是盖却经教文章，就是这些所谓的理啊，所谓的事啊，所谓的证悟啊，就是明心见性啊，所谓的实地啊，所谓的等觉妙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也给他盖却了，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的真精神。佛法的真精神这里是丝毫不立的，依法不立的，所以一切的事都是佛事，那是后话了。前面的就是依法不立，什么东西都不立，你沾染一个佛也不行。就像二祖说的，你有事求个佛那是不负佛了。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的时候，就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的，要给它扫荡干净。这就是掀翻这个三贤十地，你心里头留一个三贤十地啊，三贤十地门都没还远着呢，还远着呢。啥三贤十地啊？狗屁三贤十地！我说的这个狗屁三贤十地，那就是三贤十地的心态，就是这个心态。他跟那个众生的心态不一样，那个凡夫的心态就是我不行，我差，有一个比我好的，那就是三贤十地。三贤十地的心态，狗屁三贤十地，这就是三贤十地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掀翻这个三贤十地，盖却天经教文章。这就是说的佛法，这里是究竟的地方，就是老人说的明心见性，最后一条就是依法不立，归无所得。
人依法不立也不立，
那当然
这样不能说了，这样都。
所以老人说阿谁见于开口来。
还有那个啊，齐老师讲过吧。
这个时候以后就活泼了，你以后再就是没有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以后活泼了以后，你说的东西都是跟佛经相合的。不信我们可以打开佛经看看，那佛经说的都是究竟义，别担心。
就是
佛法说的就是这个，不
是
别的。
就是说不要着这个名相。
当然了，当然了，不要着这个名相，这个名和相就是这么说吧。名是指的是抽象的理论，相就是指的是事儿，既不能着，既不能着理，也不能着事儿，既不能着概念，也不能着光影。
好像齐老师说了一个那个见性的几个条件，好像来绕你吧。你能如文殊智慧否？
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
啊，
那个事儿也是我，你知道吧？总觉得这个地方没事了，开悟了，老师就是我。老师说这个见性有这十个条件，你看行不行？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我那个问的还是我。老师一看我本来觉得没事了，挺好的，啥那个时候的就是狂得很。老师一下子就发出了那个就是永明延寿的那十个条件，你知道吗？好像是我发的还是谁发的？就一找呀，永明延寿说的那十条太吓人了，一看心里咯噔一下，这不行啊。然后老师他很会安心啊，老师马上就是把这一条一条的都破掉了。老师写了一首偈子嘛，老师一写偈子，我后面我们跟着好多人都写偈子，那就不能随着老师上当了。那个偈子跟永明延寿禅师的那十条要同时的。然后就是永明延寿禅师说，你是不是一切的经论都能够知道？
他写那个偈子，然后你拿这个偈子可以对他，对他的偈子。如果永明延寿没有那个东西，你不能再单独拿出来一个偈子，知道吧？是吧？这个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永明延寿的立得很高。比如说那你一切的经教一切的佛经，你是不是都能够看得懂，都透得过，还能够跟人家讲，讲出来还能不能够跟佛意是一样。你这一说把人家就吓死了。实际上呢，一切的佛意根本就是无意，你开口讲的那个人他根本都没有开过口，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不一样。 就老师后面的那个句子就是把这个底儿都给你了，前面的就是立一个向上的标准，一看很吓人，实际上本质上来说根本都没有，就这么说吧，佛也没开过口，你也没有开过口，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啊，就是老师的那个句子，但是老师刚开始他先弄出来那个我们就吓坏了，我们吓坏了，老师又赶快做了一个句子把这些像又破掉，那些像就是那些的就是都是立的条件一个一个，就是类似于我说的那个十个条件，那个也是我，那个也是我。老师一看我那个轻狂，他知道我一试就不行。那个时候他就是要水果。
郭老师，就是我也是想随便问问啊。我说这个就是人见性了以后，你觉得是
啥见性不见性？你别这么说，你别说人见性不见性的，
就是说
一个见性，
就是姑且说是见性吧。你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还是你的就是这个整个世界不同了，还是什么什么？就是说
比你这两个都广吧，比你这两个都广吧。要说起来比你这两个都广太难了，你就这么说吧，他都没有你这些问题，咋会这么问呢？很奇怪，为啥要不同啊？要这个不同有什么意思啊？同了不同了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这些烦恼了，就是说你不太会受到这个，
你非要一个就是要怎么样的才放心，他那就不在乎，就没有这些，他这就没这些，我就是同了，就是这么说吧，我烦恼从生了，在我这儿也是没事儿。你呢是一定要没烦恼，当然了，这个地方是真没烦恼，啥烦恼不烦恼的呀？就是你这些比较，但是他不这么比较。咱就一直有这些比较啊，咱们在世间法就这么比较，像学佛了照样有个比较，照样要拿出来个东西，要弄出来一个东西，不弄出来一个不甘心，慢慢慢慢的这种心态就转变了，就不稀罕这个比较了，不稀罕那个得失了，因为啥呀？本来就没有得失，没有这些什么好坏呀、
不稀罕以后干啥去过了？
不稀罕以后，
以后啊，你
告诉你啊，不稀罕以后啊，就是这么说吧，你要说高的圆明老人、齐老师，他们都属于这样的。你可以看他们，你再看高的那个佛经里头都是。你要是说低的，不稀罕以后，不稀罕以后的，就跟个傻子一样。你看着他是傻子，他看着你是傻子，那就是没心没肺，混吃等死。你看着他的傻，他看着你是傻子，但是他那个混吃等死还有千百种混吃等死，他有那个就是看着很俗的那个去挣钱的，还有那些所谓的弘扬佛法的，还有那些的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啥样的都有，他也可以是世间的一切人的样子，但是他本质上的话他不在乎这些样子，他也可以是弘扬佛法的样子，但是他是没有佛法口，这两个都是
修行，就是修的这个心，就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当然了，修行
是
心性，修行说的就是心态的事儿，不是别的。修行就是心态的事儿，不是别的。你现在说的这个平衡不平衡啊，这一类的也是心态。别搭理他们了，他们那些人都是变态的，我告诉你，他看着我们学佛的变态，实际上他们是变态，别搭理他们了，这个事儿先搁置，你要是真不平衡，迁坐以后你愿意平衡还可以去平衡，你想要跟他们平衡，你没有思想包袱的去平衡也好，就比如说挣钱这个事儿吧，不挣钱可能是好事儿，你挣了钱用对地方也还是好事儿，这多好啊，你要想做你就没有思想包袱的去做，你要不想做你也没有思想包袱的，不会不甘心就不想做，好不好？
好棒啊，
哎呀，这个都是属于很浅的利益了。百丈禅师有一首诗，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去住无缘去，一阵清风送白云。幸亏我就是当了一个僧人学了佛法啊、这个天下就是多出来一个闲人，幸为福田一下僧，乾坤多得一闲人，有缘去住无缘去，一阵清风送白云，就像是清风送了云一样，就这么回事，没有什么。但是百丈禅师下面的座下的弟子很多呀，他弘法弘的也很好啊，而且他还创立了百丈清规，他是每天他创立的那个百丈清规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70多岁了，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人家要是心疼他，收他锄头，收了他锄头他都不吃饭，因为要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但是他说自己是乾坤赢得一闲人，说自己是个闲人。他创立百丈清规的时候还就是很有争议呢，因为本来佛制里头的戒律是说的是僧人是不可以有自己的支生产业的，但是呢就是他看到当时的现状，就是僧人生存的时候特别依靠居士，那要看居士的脸色，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佛法可能会变味儿，所以他说我干脆我也不稀罕了，你供养不供养我没关系，我自己养活自己，他就离那些比较远，我自己找个地儿，我也离你远一点，你不方便来，爱来不来，反正我能养活自己，我就修行就行了。所以他创造了农禅、百丈清规， 他按说的话跟佛智是不一样的呀。当时那人家要做，心理负担很重。他说没事，你们只管做，因果我负。结果后来一看呢，那个时候有一些禅宗，就像云门他的特点就是，云门的特点就是他那个就是他跟皇帝的关系好啊，他就是十世为王，所以跟皇帝啊，跟那些达官贵人啊都不错。他那些弟子在京城里面有了好多的寺院，但是呢，那个皇帝一换人，后面的皇帝看着就不顺，云门宗就灭得快。当这些灭得快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禅宗微可就是很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大家看到了，就改仗这一块活得特别好，因为他就根本跟这个世间的都不给你弄那么多联系。后来这个农禅这个事儿就开始，百丈清规这个事儿就开始，禅林中就慢慢的形成了定轨，这样。但是就他来说，他是这么说的：幸为天这个福天一下僧，就是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记住留言句，一任清风送白云。你这不是问了啥？刚才问开悟的人，不开悟的人有什么区别？
正常时候了，或者是。
陈刚还给我发一个，他阳的比较早的，他给我发了一个，我们还很警醒。那个时候河南有药去打气的，我都不敢让他们打。那个时候国内都快封路了。
我只干上最后一批，
挺好的。
最后一批集中隔离，能吃过牙附里那一批。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好，那个时候整体的病症还轻。
对，
着着忙，没有着着忙。
嗯，招住你，招住你。
所以说这个是非得失，这世间的事都可有意思，可可笑。当时觉得自己咋那么倒霉，现在一看，天哪，自己可太幸运了。
公款吃喝一个月。
对。还赶上那个主要是病症轻。
不是，医疗还啥了不呢？我啥。
对呀、啊，我们后期的那个就是北方的这些的都是相对严重，又没有药。
郭老师，这个就是不打坐的时候，这个咒平常也可以，没事的时候，比如说也可以吃咒。
没事的时候你就那么没事的，不是挺好的吗？你给我吃咒，我觉得你当然了，你要是实在不安心，你吃吃也不是不行。嗯，没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挺好的，你干嘛要加个事儿呢？没事就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坐下持咒呢，就是你贪嗔痴慢疑比较重，你就是观照啊断呐、啊，你也断不了它，那个纠结很重，思想压力很重，你这个时候也可以持咒，持着，那坐上的那个劲儿就回来了，好像这些贪嗔痴慢疑、思想压力就轻了，轻了以后你把咒语也放下，两个都放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也行。这个定力这个事儿，反正你问的那个定力这个事儿，这个定力是用来对治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我对着这个变化的东西，我才提这个定力。这个定力是用来对治的。我们修行啊，千万不要走到这个误区里面，就是一直去对治，对，用这个定力去对治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用来降服它好，用来把这个心思啊用在明心见性上。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这样的，后面的话就不是了，后面就谈不上对治不对治了。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对治它，而是要勘破，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可对治啊。就这样，这个地方上必须要能够勘破，勘破了以后后面的就好办了。那就是也谈不上定力不定力，既然没有一个东西可对治，还说什么定力不定力啊？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定力就强了，是这样的。这就是定慧等持，你这个必须要就是能够勘破它的根本，就是开智根本的智慧，开根本智慧以后慢慢慢慢的这些事儿就好办了。你要是不开根本智慧，你总是用这个定力去对治这个东西，这个世间的变化多端，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就是一直修行打坐，可能打一辈子坐，打一辈子还不够，打两辈子也不够，因为只要你活着都会有让你面对的事儿，这就不好办了。
刚才那个王师兄说是我现在还处在力的阶段，是不是我就是这个概念有点太多了？
不是力的阶段
啊，我听错了吗？是不是力的阶段是吧？刚才听错。
我就说你就是。就是反正总是脑子里想一个事儿，
有太多概念了是吧？就我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疑问啊，比如说我吧，我怎么知道我是践行了还是没践行？就是有
刚才说到有名言寿的十条，有好多呢，老人的五条啊什么的，老人的五条什么的，知道自己践行不践行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说，你就是从你自己来说，你最根本的那个挂碍呀、疑惑呀，就是老是就是在你心头萦绕不动的，那个时候立竿见影，就能够消退自己的就是烦恼疑惑，断的能够就是说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个兼职的那种的挂碍什么的，那个时候有，但是光这个还不行。你比如说是就刚才说的老人的五条符合不符合？
你得跟老人印上这个
啊，对，
老人印上，你得某印上，
对，跟那个
印上，
跟那个佛经啊符合不符合？
那个住持，禅宗住持得印上啊，你印不上，我觉得
他说的
是认为。我自己坚硬啊，我认为是我坚硬啊，但是你给老人那给住持啊给过了一大相径庭，那当然不是坚硬啊，对不对？
他说的就是对，他说的这个是有的高有的低，你可以看低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说的跟那个老人的跟那个佛经啊跟那个禅宗的呀、啊、跟这个一致不一致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现在好像没有事了，好像解决了，那以后遇到事了能不能透得过呀？这些都可以看，这些都可以看。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见性的意思？就是见到了空性是吧？也就是说，
空性怎么会见到本啊？应该这么说，如果非要说见到空性的话，应该这么说，见到了空性，在这个同时也没有一个见到，这两个都没有，不光是见到了那个空性，同时也并不存在一个见到，这才是真正的空性。所以说真正的见性它没有一个见性，它不提一个见性的，它知道见性是个误会，因为原来的那个迷就是误会，原来那个迷就是不存在的呀，它还说什么见性啊？它见性的当下就是扫掉了这个迷和误的，它不会说自己见性，这个见性是对那个迷的人，他迷的人他都在世间的沉迷了，他又在那个佛教的修行里头，在这个是非得失这儿，在这沉迷在这里面，把这两个都给他扔开，他让他立一个见性的目标，让他去按照这个走。实际上真正的见性呢，他就根本就没有这个见性，他都骂人呢，说你见性全家不见性了，你祖宗八辈都见性了，这是个骂人的话。因为他这个见性是对着迷说的，说你见性实际上说你是悟过，你是迷过，所以你才见了，所以这个见性根本都不是好听话。
那就是破掉我，
就是这么说吧。你新冠好了，你新冠好了，你就像我们这没得过新冠的，你新冠好了，大家一想，哎呀妈呀，这人得过新冠，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好话。
我就是平常可能看这方面的书，反正是有点体心有点多。
不是他，你刚才我说的破肚之道，当然我发现你。你认为啥是坚信啊？对不对？你自己要你。
咱们怎么认为是坚信？多少有点误会。所谓的修行的过程，就是消除这个误会。
那破掉我执是不是就是这个？
不是的，你这个破掉我执在心中心不这么提，心中心提的是破执，而不是我执。这个我执啊，这个我执是指的是第七识，我执是指的第七识。你在我们的题反映出来反映的是我执，实际上这个第七识同时是我执和法执，它最关键的是在于那个执。你不能够以为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一说我执，往往误以为就是没有我了。比如说为人民服务就是破掉我执了，不对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人民是立了一个在我之外的人民，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我执，就是你没有我为别人，这还是我执。就是一般的佛教徒他总是误认为就是好像没有我了，没有我这个是另外一种我执，有我没我都是我执，知道吧？这个是破的是一个根本的执着，就是你怎么着都不想丢的那个东西的执着，那个东西。不是说的我执，不要说我执。
那是不是就是
应该这么说？转要是标准的来说，应该叫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应该这么说，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
七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明心见性，是不是最后就是证悟的如来藏？
当然了。
这个是
当然了，当然。如来藏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空性。如来藏也叫空，也叫这个，也叫这个佛性，也叫如来藏。
现在就是郭老师，我想印证，就是向你请教一下，我今天理解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来藏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的那个不说目标啊，感觉有点太有目标化了。就是说如来藏加上无明，就是等于第八识阿赖耶识。
不对，这个说法不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比较那个了。先说如来藏三层，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楞严经里头有说过，但是楞严经里头说这个，就是让那个印广师啊，他说成了一心三藏的这个一心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有点别扭了。总而言之是空不空和空不空，就是这三个说的都是一个，说的都是一个。这是说的是这儿，这是说如来藏的。另外一个，
如来藏怎么变成了第八识？就是说他，
如来藏应该这么说，如来藏的本质就是如来藏就是佛性，如来藏就是佛性。如果有的人怕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个误解了，就说如来藏性，就是这个时候说如来藏是强调它的性。如来藏这个东西，你可以要是从字面意思上，你可以理解成两层。第一个是宝藏， 如来宝藏，第二个意思是虽然是宝藏但是现在被藏起来了，你说它藏说它藏都可以。我们所以说再说如来藏变成第八识，你可以这么说，如来藏性怎么变成了第八识，如来宝藏怎么变成了第八识，那就是佛性怎么变成了第八识，本来我们本来是佛怎么变成了第八识。这个时候的解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佛的这个如来藏啊，被无明裹挟，被无明祸害着祸害着祸害着，就祸害成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本来佛性这个地方上是佛性天真一丝不染的，有个这个无明在这里裹着裹着，我要明白的东西，我要明白的东西，我要有个东西可明白，就这样裹吧裹吧裹吧，最后给它裹吧成了第八识，裹吧成了轮回。也就是这么说吧，要是说起来的话，就叫做无明裹挟了佛性，这就是第八识。
然后现在我们
第八识的本质还是佛性。
对了，我主要传念相当于我，我也可以问王老师，啊、不是问郭老师。本来是佛，为什么佛变成了众生？你昨天答不上，你问郭老师。
你先说你的，你按照你的思路来。
为十十二因缘是吧？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十二因缘是后面的事儿。
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佛，然后就是因为有无明，所以就慢慢对变成
众生。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你说的是的。这个无明是咋回事啊？无明是怎么来的呀？为什么他会有无明啊？
为啥有无明？
无明会贪嗔痴慢疑。
无明以后才贪嗔痴慢疑的，无明是贪嗔痴慢疑前面的那个很微细很微细的。
是不是
最开始的
一念觉明？
啊，对对对，就是一切本名嘛，一切本名
忘
记一念
认
名，这个东西是无名。就从这个东西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形容它，你只能这么说，或者说是叫有一个名字叫妄动，妄动就是它也没有一个能动，它也没有一个所动，但是它就是想动，就这个东西啥还没有呢。这就是解释这个虚妄的轮回的最开始的一个轮回是怎么开始的，就这么解释。这个前提就是实有轮回。只有轮回，这个轮回要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轮回啊，就谈不上无名了啊，
无名亦
无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道人一句话，砸了顿包拯我将来开悟了以后，这个修成就了以后，别再赖，别再有这一套了，多是简单。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可以暂时不来，可以暂时不来，或者你去一个其他的地儿。但是去一个其他的地儿，总体来说的话，这个世界的特点就是来来回回，就是有无相交，就是它会两边变化，就是这个特点。
那意思都是还得被忽悠？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如如不动是吧？
你先保证你不被忽悠，这就是明心见性啊！你为什么被忽悠啊？不能怪那个忽悠的。就是说你为啥会被人家忽悠啊，先要弄这个事儿。
如如不动佛经有这个词儿没？
没见过。
我没见过如如不动。
啊、没见过，但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是有的啊，如来也有的。
那个如如不动好像是过去祖师好像说过这句话。
那当然了，
他那个如如不动说的是佛经如如不动啊，可不是我们念头那个如如不动。
哎、我知道我知道，是是。刚才说那个不是那个师兄说到那个涅槃的事儿吗，想到这个。
佛经里既然没有就不好说了，可能祖师说如如不动也有说过，就是说定力的事儿，那如如不动可能也有过，那其他宗派他修行重点他强调的跟我们不一样。可能要是从字面意思理解来说，如果说如如不动一定说的是法尔本来如是，这个就是本来就没有动过，一定是这儿的。你这个无明啊，阿赖耶识啊，佛性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也没啥了，因为我最近看在看那个唯识，唯识学这一块儿、然后平常
看的
是
谁的唯识啊？看的谁的唯识？玄奘的呀，还是于立波的？
那也不一定，反正是有的时候看了一些就这方面的书吧。然后因为
唯识这个东西呢，它能给你模拟的解释一下，但是究竟的地方呢，它也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如果解释能够给你解释明白的，我们都学唯识就行了，我们不用哇哇的在这。
我觉得啥吧，他这个就是啥吧，我觉得你看那个咱那个这个元婴老人这个说，他就是直指见性，明心见性，就是一下子让你看到这个底了，他这个是从这方面角度。你像这个唯识什么，我觉得他们更适合这个渐修的角度，比如说你了解这个情况。
不是的不是的，唯识不是渐修，唯识是属于文思修的文。 他还不属于
知道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儿。
对，你知道轮回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正物是怎么回事，
知道
这个你大概知道框架了。然后你要是真正的修这个事儿，还是要按照元音老人的心中经。
我现在感觉他就在教理上纠结。
没事，没关系。
但是其实啊，你把你行起心源，你把这些教理全部打掉。
他说的全部打掉，你可能就是不服气，就是维持这个能力。
你把它全部打掉，就
他有一个大概的框架，
他就在教理上，
他有一个大概的框架，你知道这个框架，你知道这个字，你知道怎么走，这是可以的。心中心法主要就是在你真正满足
了。
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
交
到
互联网
公司，其他的事儿上你可以学，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最关键的这个明心见性这儿，就是无名是怎么来的，关心在这儿维持不解释不了，这个地方上只有你证悟什么是无名，无名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事上只有你证悟才行，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你学习研究不到的，只有证悟。我们心中心强调的就是在这儿，其他的东西可以慢慢，反正总体的路子来说的，元音老人的讲解里都是有为师的，他们比为师讲的更精简，我觉得你看那些就行。你要是想了解为师，你看看元音老人的心经绝引吧，又简单。
这个我也看过了，反正我是先看的这个元音老人的书，看完了。
哦，我
然后
就是你想研究清楚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你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行啊，我们早就研究了，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其他的方面他可以给你解释的很圆融、很圆满。关于轮回啊，关于那个正悟啊，他也可以给你解释大概是什么样。但是关键怎么在证悟，证悟了什么，这个地方上只有你实证。
是，我觉得就是必须得实证，要不然你就是知道这些。
那不是的，还有一点，实证的时候你就得扔开这些了。这就叫做就是行起谢绝，你得就是理解杜绝了。你一开理解之门，就是理解就是堵塞了这个悟门。这个为识啊，其实为识宗要是从中国的这个佛教的八大宗派来讲，它还是比较实在的。他给你讲的，他不给你多加东西。你像那个天台宗的什么那个空假中三观呢，一念三千，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弄不好就悬了。他讲的为师的这个东西，多少个步骤，62个次第什么的，他起码讲的还是实在的。就是为师他有为师的好处，但是为师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实际修行的地方，千万千万不要跟为师联系。也就是我告诉你两点，你不要跟为师联系。第一个，持咒用第几时持咒，这个事坚决不要这么考虑。第二个，观照用第几时去关照，你要为师学到这儿，你赶快把为师的书给烧了，不许在这个地方再考虑了。持咒就是持咒，关照就是关照，你再给我说第几时的，那就完了，这个为师就学惨了。其他的地方用为师来解释可以很好。
他，我感觉他现在就是老是用教理来和这个
是
去对照，哈，我
是
能和教理对。
不全是因为这个，因为平常我也比较忙，然后也没时间那个啥。
不要去想那些理论了，你想太多了。
他不服气的话，
啊、
要是回答，
想
让他彻底死心也好。
想
太多了，
对了，他就是老是说这个什么教理障了无门那种，
所执政是吧？所执政
啊，对。
但是他有的人不服气，所以我们也要、
啊、他心里都
一直。你别觉得我们的就是教理就好，就是因为你这种人多了，他不服气，你就是说让他放下，他不明白，他觉得为什么要放下，他也不服气，所以干脆就是能够学学，让他彻底死了心，告诉他这个答案，让他彻底死了心也好。就是这些教理学了不是多伟岸、啊、也就是说的也就是能够噎住你的嘴，能够断你的思路，也就是这个作用，也是哄小孩的，也是指小孩提的。
其实我觉得最后吧、啊、都是一个地方，反正是就
最后的那个地方不是你思维出来的，不是你抉择出来的，就最后的那个地方一定要你清正，就心中心直接在说这一点。但是其他上你有疑问用为实的问题，你反正你在我这儿你说了我正好我欢迎，因为我也在学习，你说了正好让我学习，我是欢迎你问了我都能答的我都答，我不会让你截断。
其实他需要的就是把他的教理全扔掉，
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截断
他，
他舍不得。
你截断他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没个东西可截断，你就彻底死了心了。
就是你想不明白的，叫无明。
就是个想不明白，把你的所有的想
都截断。我现在是啥？那个郭老师，我就是散乱。这个我觉得
是
散乱，都散乱啊。 这个是天生的，我感觉。
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这个。刚才我说了老半天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你不要一个专一，不要一个专一，你要开悟，你不要一个专一，你专一了就怎么了？你专一了，你另外一个词，你知道不知道？一根筋儿。
那咱俩加
个
微
信，就跟那一根筋儿一样啊。这个散乱怎么了？散乱没影响你啊。你过分强调这个专业了，你念过好咒语的。
刚才那郭老师跟你说那一套没有意思。这些民间印，民间印之后，你这儿没有散乱的，也没有
阴
印，最有好。
第一个，第一个，你坐下的时候，第一个你坐上的时候，不要考虑专一执咒，你只管执咒不理会，这是第一个。坐下的时候的话，那你发现散乱，你就断。不要这个散乱，你的散乱我看体现在就是你的发散性的，就是这个思维想的东西，
这个念头，
这个时候你就断。断就行了，每个人都有这个特点，发现了就断，或者不理会他，不搭理他，不跟着他跑，简单来说，不跟着他跑，不跟着他，随着他就散乱散乱散乱到没有边的地方了，不这样。
就是说也不用执着啥散乱不散乱，就
你说的很好，但是就这个尾巴也要扔开一下，你不要抱着一个东西认为是关照了，抱住一个大饼就抱住这个东西了，认为是关照了。你抱
我管丁英侯说再夹一个去，他说
打掉这个散乱，你抱着一个关照也给你打掉这个关照，你知道吗？让你没有什么可抓的，让你就抓不住，让你生不如死，生不如死，这就开悟了，就是在开悟了。
好吧，我再体会体会。
你什么体会体会？就像个死人似的，没有一个你能体会的东西。你体会啥都体会不到，你已经死过了。
把你的体会也打掉，
听着像依靠一个东西。我有一段也是这心里就是像抓一个东西，但是我根本抓不住。
没有东西可抓，你抓啥？
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关照。就是坐下你得关照，还是坐下得关照？
人家都醒过来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些书吧，可能就是到一定层次的，他可能这么说可以。你要
不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层次，你不肯，你就是你修心中心，你就是已经到这个层次上了，你别那个觉得怎么样，你不肯，你已经就这样了。
你看还抱着不放，你看。
还有一个，你
非得联系那个书。
没事，你还可以问吧。在他们说他不学，在你这可以，你问吧，问到心死了也好。
完了啥做
刚才的那个无名啊，就是无名裹挟了佛性，这就成了第八阿赖耶识。就在这个地方上，这个无名的味道就是我想要弄明白它为啥。这个劲儿就是无名，这个属于是这个一念无名，无始无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说不清楚有个为什么的，但是他就是要明白，他就是要明白，就是这个劲儿，就是这个劲儿，这个劲儿就是说
直接给他取
名，哦，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要明白，明心见性并不是有个东西要明白。它是消除了误会，同时也消除了这个要明白的误会，这个是明心见性。你这个糊涂本身它就是性，你正在追索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性，就你在你散乱的时候，这个性正在发光，而且它在到处发光。但是你去追求另外的东西了，你想要又这样又那样。
到时的管经在管呢，
管理就很简单，10分钟到15分钟就管一仗，就是你让你磕头你磕头，就管理
理论账，
就是先聊聊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就管理。你不要担心，你就尽管问。
因为我因为可能平常就是看书看的这个体系有点，
不要解释，你直接说
点那个啥。我就是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哈，我是说这人就是看一些其他的养生啊或者道教啊这些书，你这个人静下来以后，这个体内的这个气，哎呀，我一说这个气脉可能不太合适，就是这个它就会不是说自然运转吗？是吧？我想着咱这个心中心持咒，直到最后你。 不说一天不剩，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反正就是你吃到最后你身体肯定是一个比较静的状态嘛，你肯定会有一些感受吧，我觉得。
有啊，就像你这种呢又爱看书的人，你就到不了这儿，他是分两种类型的。这个人有一类不爱看书，他就爱打坐的，他就很容易到这儿。你这个爱看书的，你这种的平时心想发想的就不容易到这儿。但是这
两
个人
还真有，
这两个人都可以见性，这两种人都可以见性。你就是有你也不经常的，你这种事儿对你来说不是影响的。你大部分做的时候不是这种型的，你还非要追求这个，那就更没有必要了。
我就是说嘛，你刚才说到那个这个健康的问题，
你说不是
说，
但是这两个都是过程啊。这个过程有的散乱，有的安定，这个都是过程。
他就是我们不是说追求这个，这个就是沿途的风景嘛，是吧？但是他有时候
这个不是终点
啊，对对，他沿途风景。然后我们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印证一下我们此刻是
否不对不对不对，你这个不对，你这个印证不对，这个印证不对，这个我们心中心的印证是这样的，那不是说了吗？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对于你到底是不是心这样的，是不是身体这样的，你没有挂碍，你不在乎它，验证是应该验证在这儿。你不在意它这样，你是不是在意它了？在意它了就不对了，你应该这样验证。
那你像你刚才说那有
解脱道是无相的，知道吧？解脱道是无相的，任何的好相，任何的道理，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成为你的那个心里头的一个东西，然后你想要靠着它去验证。他要是你要是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心虚了，你想验证，你就知道你离解脱道远了，因为解脱道不是这些相，不是这些道理。
我感觉
他不甘心，他修心中心多少时间不甘心，看了一些别的。
我是之前看的，
之前看
的也不全是。我现在知道咱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且我真的是也。
你别说明心见性了，咱是为了解脱。我觉得解脱这个词比明心见性要好，对你来说。解脱就是没有这些了，你何必背着这些呢？你万一哪天做的心不空怎么办？你万一哪天做的有身体怎么办？解脱就是都这两个都不是，都离开吧，跟这两个都没关系，这就解脱了。你何必背枷锁呢？不能越修行越背枷锁。
是。那我刚才想问啥吧？我刚才想问的是，你既然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这个身体的气机调理吧，姑且这么说，那不是应该就很健康吗？对这个健康就很有帮助。
那不是的，健康这个事儿的因素很多的，有你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你的那个做事的习惯，还有你先天的，有很多很多因缘很多的，不是你说的这你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先天性的，它的各种不一样。还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做很多事啊，你做事是为了帮助别人啊，你不能为了调理身体，你就什么事儿都不做啊。但是你要是从健康的角度，你就应该什么事儿都不做呀。他这个你要说到养生，那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没事，我就这么揣着，我注意一下。所以你说的那个那几个情况什么什么的，那个健康不一定的。它的因缘很多，就是按照佛经里说，你就看见一个东西需要九个因缘具足，你才能看见东西。
哇，楞严经上讲
啊，对，楞严经上也讲。
九那啥
呀？所以健康不是你判断的标准，不是判断的标准。就这么说吧，健康的人也可以解脱自在，不健康的人也可以解脱自在，这个地方就难能可贵了。不健康的人可以，刚才我们说的那禅空师，他就是那样的呀。不健康的人他也可以解脱自在，这多好啊！这难道不应该是解脱的精髓吗？
这个我理解，这个就是
行了，那你就不要去想事大了，要我看。
追求的就是心解脱嘛，是吧？
不是的，你说的那个心解脱是说的精神解脱，不对的。这个解脱是从一切一切中解脱，不是那个心解脱。不光是心解脱，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这可能是不是你之前没有问是吧？
我不知道咋问，
没事。
因为啥吧？因为现在可能信息是个爆炸的时代嘛，然后你各方面的书啊什么都挺多的，包括就是我周围吧，有学佛的，有那个修道家的，然后现在修气功的都没听说。有的时候就是佛道圆融的，哎呦，我在这儿说这可能不太好。
只有元音老人的这个最好，你现在对这个还没大有认识，你也稀里糊涂的上了，没事，以后你慢慢修修你就知道了。如果不是元音老人的最好的话，我们也不会来修了，也没有必要元音老人再立这个了。 这么说吧，末法时代，你说的信息爆炸就是五阴炽盛，想的也多了，主意也多了，那个结论也多了，事儿也多了，那个行动也快了，人口也在爆炸，这就是五阴炽盛。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悟个东西都不行。这个时候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别的修行方法都不行了，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
我这几年看的书，我觉得元音老人的书最好，他说的非常透彻，有的说的是玄而又玄，但是我看元音老人的书是最
好的。嗯，
因为我这我觉得我
是
啊，
是
啊，
是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我看这个佛学的书，我看了有差不多十年了吧，就是各种领域的书。
你那个摆坐的时候还看书吗？
我每天都看呀。
摆坐的时候是不许看书的。你这样，你从现在开始先三个月不看书。
啊，还有这
啊，先三个月不看书，老老实实的修一下。
谢谢你，谢谢你。
就摆坐的时候是不许看书的。我们说的不看书的意思还包括祖师说的呀。祖师告诉你不看书，包括祖师自己的那些开始，祖师也不让看，知道不？
啊，我还专门天天看。
是的，是的。你现在基本上有个了解了，你先有个阶段不看，先三个月不看，老老实实。体会这个修的力量，坐下就放下，先三个月不看，但是你
搬走我哪儿
啊？
你不是搬走我哪
儿？摆坐完了他也先不看，完了也先不看。他每天他不看不甘心，大概是这样。
是我是啥感觉吧？就是说你每天不看点这个学佛的书，你这个心好像就被
不是还是不看不甘心嘛？
我对这个事儿是不是是吧？你那就离他远了，就是这种感觉。
你那个离他远了，那个你就是要一直看着他才能离他不远，你不看他又离他不远，又离他远了，又不能够离他远了。
啥
那不行，你这个就相当于啥呢？你这个就相当于一种这个麻醉剂，这个麻醉剂能解决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你正悟，知道吧？还是你正悟，你正悟了，你正悟了，你就是知道这个梦了，你在那追索这个梦有啥意思啊？你自然的就觉得自己有病了。
我就是有病，我觉得
不是有病了，你就吃药啊！最好的药就是实修心中心，实修心中心。你先别看，你看这个书也是一种病，知道吧？
是我一直在怀疑一段时间，我都觉得
啊，
我不知道该抓哪
一直在怀疑自己修的对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不是怀疑，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而且我也会坚持下去。我就是啥意思吧？
反正去做，
你每天不看
就
找一个实修，就被世俗这个事儿所牵绊。就把这事儿给忘
了，感受一点儿地方，就是那种。就是跟你就是差不多，就是看书最多那一段。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到底我走哪一条路，我选哪一个，我到底。
你如果不知道你自己走哪一条路，你就先修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先这么修。修一段时间了，你要是跟心中心相应了，再上心中心。修收你，咋可能不收你呢？你是先以净土为目标，还是先以觉悟为目标？先以净土为目标是净土宗比较强调的，先以觉悟为目标可能是就比如说把心中心法或者禅宗比较强调的，但是不代表着净土不收他的。那净土对于这种人欢迎得很，咋可能不收的呢？他本来就跟他相契，你不管到什么佛统上还是要究竟觉悟啊。所以你只要往觉悟的路上走，你不怕净土不收，只是说看你跟哪个净土有缘而已。要是再说到难听点，娑婆世界也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我们这儿是凡圣同居土。这个凡圣同居土不是说的一楼是凡圣同居土，二楼是什么十报庄严土，不是这样的，它就是这一个屋子，就是这一个屋子里的事儿。我们看着就怎么看别扭，这佛看着人人都坐在莲花座上，每个人都是佛，每个人都坐在莲花座上放光呢。就是在你糊涂的时候，就是在你散乱的时候，它也大放光明，一点都没减少过，只是你不注意这个。你注意的是其他，华藏世界呢，就说的是十方世界都是净土，都是净土，说的是佛跟佛的关系，净土跟净土的关系，那就是光相射，交参无碍，就是这个净土跟那个净土有没有妨碍，这个佛跟那个佛有没有妨碍呀？他们就像这个灯之间的光一样的，这个光可以互射着，璀璨的很，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妨碍，不会这个光碍着那个光。不会是你到了西方了，这个兜率净土不高兴了，不会的。
我今天听了那个郭老师说的那个，原来都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今天说净土还分为不同的，这个确实原来没有涉及这一块。
到
原来
那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主要是集中在现在的净土经的净土宗的五经里面说的这个多。实际上，你知道净土宗为什么挑这五经吗？因为除了这五经，其他的详细描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就不多了。其他的描述的整体的有净土。你比如说我们的佛心经，我们的佛心经的第四印如来母印，如来母印就是母亲的母，就是你打第四印可以生出来如来。那个第四印佛就说了，就是我就是从第四印生的，更不从别处生。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菩提树下什么成道啊什么的，补明星成道啊，你要是按照密宗的经典来说，它就是修第四印成就的。在那个第四印的那个功德里面，那个佛就说了，说这个第四印就是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这个十方世界都是净土，你想往生哪儿，你结第四印就可以去。我们的二祖他就是结第四印往生的，他圆寂的时候就是结着第四印走。所以对于净土说的，就是别的经典说的很多，包括我们圆寂老人传的那个大光明咒，那个是什么毗卢遮那灌顶真言的那个，有一部那个经里面说的就是可以超拔到净土，就是那个死去以后很多很多年的，哪怕是孤魂野鬼也可以直接超拔到净土。还有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对净土界的介绍的就比较详细了，说了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是净土，是个什么样的净土，为什么你看的是凡圣同居土，然后就得到了结论叫心净则国土净。然后还说了那个佛国净土是怎么建立的，就是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不是空中楼阁嘛，不是说哎呀我想建立一个这个世界，不是的，他是依据这一类的众生跟他有缘，他也熟悉这一类的众生的要求的这个特点，这一类的众生也希求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就依据众生的这个需求和他的熟悉，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净土。也就是这个各种类型的净土啊，它不是佛的因缘，它是众生有这一类型的人，他希求在这一类的地方能够成就，那就有了这一类净土的缘起，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净土，那就是就这么说，就像是佛出世是因为众生要求解脱，所以佛出世。净土也是这样的，因为众生有在这个地方修行才能成道的需求，所以有各类各样的净土。十方世界都是净土，按照华严经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净土属于所有这个十方世界中中下方这个位置。还有的净土是莲花状的，有的净土是椭圆状的，我们这个大概是椭圆状的，还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像锤啊什么什么的。